嘿，大家好，欢迎收听放映协会的新番扫雷节目，我是我不自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嗯、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季，哎呀，我觉得上一次这个，我们这次这个玩法没成功，就是说你给别人推个片儿，问题是新番它就得点片儿，就不是说我给秦九推历史长河里面的三个动画，
嗯，尤其是你还是要推的。
对、
啊，更属于
你自己也觉得可以推，
你甚至不是
还能
不是五十部动画里边挑的，你基本上像是十部动画里边挑的，
还不如猜别人会推什么这个
有趣、
嗯。所以这次反思下这个问题，这个下次不玩了，这招没用，没用，没用，猜
不好玩。
对，然后开场闲聊部分，我觉得得先说下这个审核这个问题。其实审核制度一直都存在，然后呢，一直都其实是要求大家是。把你的片儿先，你要放的片儿先拿去审核之后再在网上进行播放的，一直都要求这个事情，只是说抓的严不严和力度有多大的一个问题。这一次呢是要求就是所有的片儿必须是整个片儿提交上去，其实跟美剧是当时是一样的。
嗯，
美剧最火的那阵子是相当于就是同步放了，对吧？当时搜狐啊还有各种他们都买那美剧是同步放，后来要求他们一口气必须得把整季提交上去，但实际上美方那边他们是一周周的放，所以我不可能给你中方提供一个整季的片儿，然后给你然后再去审了再拿来放。但是你看日本。他们动画这边其实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你看日本人他这个对策也挺多的，比如说像是这一季有那个精灵的
幻想曲
那个片好像就是属于 B 站有个特供版，就是专门拿来应付审核的，就是你看 B 站放的片和你在电视台放的，就是日本电视台看的片，其实它的很多的画面细节，不是画面细节，是构图啊，还有就是那种各种画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感觉看 B 站版就是很糙，然后呢看他那个 TV 版就觉得啊一般糙，
那、啊、都不是糙，
但还是糙，
是颜色都就是发色什么，就是它相当于是最初那个
制了一个草稿版，
对，
嗯，
这也不可能也不是特供的、
嗯，
就是它那个出版就是这样，
就给你，然后他们在那儿再继续精修去。
估计那些片是属于他也知道日本国内也卖不出去太多的钱，就是只能靠这个海外版权收了，这中国版权给的也不少，所以我得去赚那几百万块钱，所以我也得把这个事儿先给提上日程，所以完成它、嗯，所以出现了这样子一些特供版的一些片子，还有一些片呢，其实就像上次的 Vivi 一样，这种就是属于其实是很好看，而且很具有话题热门度，但是因为要求全部都提交过来审核之后再来放的片儿，所以其实临近结尾了才开始放。
嗯
嗯，比如说像是
这集不也有吗？
有 Love Live 刚刚才放，然后还有像女仆龙这种，就甚至现在
还没放，
对，
甚至
估计还没改完，
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
没，就是你得所有提交上去。我觉得 Love Live 给了，是因为 Love Live 可能已经做完了，
嗯，
刚好嘛，十二集嘛，嗯、它是其实是分季做的，已经现在放的第八集、
你看小圆也开始放了，
反正大会员现在基本确实没啥特别大意义。但我觉得他们也学的挺，他们也就是
脑子挺活泛的，
挺活泛的。就是他现在把好多老片开始收费了，就很多老片我经常喜欢回去看老的一些片子。现在他很多的老片是必须要是会员的了，
嗯，
好像像Lucky Star 好像不要钱，但有一些片是属于那种，就过去可能第一集、第二集没什么人看，不收钱的，现在全部都必须要收钱。他从那个地方开始让大家开始
找补回来。
过去的说法是说，就是你看最新一集要花钱，
嗯，
现在是看老片都要花钱了，好多老片。
那些老片，他现在他有删改吗？
特别老的，只要他放出来的，应该都是没有的。但那个真的是特别老，
就是你看他右下角，他不是写那个审批编号，
嗯，对，
有没有审批编号？那有些老片，他那虽然是正版会员，但他没有审批编号，
没有，
嗯，
对，肯定是没有审的。行。然后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新番，嗯，第一个片先说哪个？
是按顺序说还是怎么着？
嗯，我们先说大家都看了的片，而且还比较想聊的片，好吧？就让一些听众朋友们能先听，就是前面的部分，不至于就说好多片你都不感兴趣。
嗯，
我们先
阴晴不定大哥哥。
啊，又聊，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怎么回事？
首先，他按照顺序来，他在前面
啊。
第二，大家都看了。第三，这个东西我们这种社会人的感触是比较深刻的。
上次您聊的东西，
三大原因，
我们这次就不再多聊了。我们补充点上次没聊的事儿，好吧、嗯？然后这个片子呢，故事还是跟上次我们说的一样，它就是 NHK 的那种。儿童节目里面的就是主持人们，就是他每天早上会带小朋友们做广播体操，会教大家画画啊，就这种节目里面的主持人。然后呢，他们其实都是现实中的社畜啊。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他们的烦恼。然后呢，这些片子里面通过三个角色，分别是带着小朋友唱歌的大姐姐和带着大家做体操的
大哥，
还有一个是干嘛的大哥哥，
还有一个带着大家唱歌的大哥哥
啊、哦，俩、嗯、
还有两个布偶。
啊，对对对，然后这一群人他们的那种就是它其实是个职场故事，
嗯，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个吐槽，就是黑心职场的这样子的一个吐槽片，没有什么太多的爱情啊和别的要素，没有
没有
没有，我还有什么、嗯、我还有什么 logo 没说的吗？啊、哦，声优阵容比较的强大啊，然后整个片子其实上次我没说啊，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是有水树，然后有那个啊宫野真守、
嗯、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
那个卡米叫卡米叫什么
神谷
啊、哦、对神谷
神谷
嗯神谷浩史，然后
还有银藏
那个山田智和，
山田智和，对，
不好意思我们这也不是声
考哥都生气了，
考哥生气不是真的，我就是
咱们提的全是动画，
全是人物不是，
然后还有中村，还有中村，
嗯，
中村优一啊，反正还有好多各种大佬。这个片子其实跟他的那个制作画面来比的话，他的声优阵容绝对是豪华的，他的制作其实是一个比较拉夸的 PPT 吧，接近 PPT 的一个片儿，其实他的画面没啥啊，
但也不算比咱们的比 PPT 要好一点，
嗯，
主要这季有太更拉胯的 PPT、嗯、就这样吧，
嗯，它其实是一个靠台本台词让你觉得有趣的东西，它的有趣的部分来自于台词，不是来自于画面、
嗯
啊、
对的，有趣的部分来自
于文戏
和声优的演绎，
对，然后有一部分的有趣是那个啊，画面也有一点，它那个其实最好看的部分是在于小朋友下面那种天真无邪的反差，就是那些人成年人讲一些那种特别忧郁的故事的时候，下面
小朋友对你的那个
补刀
捅得特别狠，
他补刀特别的狠，就是大哥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就是那种啊，这小孩天真无邪的问法，然后让整个片子产生了这种笑料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片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还有什么想说的
然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其实这个片子看到后面你还能感触到一点，就是说在这种即便这个工作你特别的，我这反正我这说的就有点鸡汤了啊，即便这个工作特别特别的那个辛苦，但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你还是可以坚持，还是能够坚持的下去。
他们有爱吗？
嗯，有，大哥哥真的是喜欢小朋友的
啊，
是有这个体现的，他才能坚持下来这个工作。
就是他想要给小朋友带来笑容，
他还是想要。
所以哪怕面对着这个这么污泥一般的这个，
所以其实他的内核还是个正能量的，
内核还是有点正能量的，
就是他被污泥包裹的内心其实是一颗闪亮的钻石
啊，
可以可以，行，这个片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喜欢想去看社畜的，或者说你已经是工作人士的，你看这个片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嗯、还
是
蛮有感触
的。但你要说你的工作很轻松，然后你又是自由从业者，
你也可以看，就哈哈哈看看他们
可能有点不太能理解它里面说的梗、
啊、对，
就其实因为它里面说的很多梗、嗯、你得是在那种稍微大型一点或者成规模的那种企业里面才会感受得到的。来，咱们说下一个片子来吧，女友成双，
女友成堆，
嗯，对，其实它的译名有问题，这个片子是她也是女朋友、啊、
嗯，因为最开始以为啊就是成双嘛，
我很烦，就是汉化老去就是搞意义，就是然后他意义之后就会让很多人对这个片子的预期产生很多错误的偏差、
嗯、
那个当年我一直都说我很讨厌那个 Leibniz 的那个翻译，就是那个昧空进行时，
嗯，
翻译是昧空进行时， Leibniz 离巢之鸟的意思，离开就是巢穴的那个意思，它就是个隐喻的一个东西、
嗯、
但你翻译成昧空进行时，然后所有人都是啊这肯定是讲昧空的，最后不是昧线就废话，人家作者没说这事儿，就然后我就然后就整个就书评在国内的风评特别的垃圾，然后这个片子也是一样的，它虽然说是女友成双，其实不是只有两个人，不是只有两个人，
最开始是两个人，
对，就是开头他们望文生义，然后瞎猜，然后改成这个翻译，然后所有人就统一用这个译名了，然后所以变成了这样子这个片子、
嗯、
然后这个片子的故事请多讲吧。
这个片子讲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然后男的一直追求女的，
嗯，
然后终于有一天女方接受了这个告白，然后俩人变成情侣了，
嗯，
然后在之后呢，忽然间又有一天，他的一个学妹，然后突然间跟他又跟找男主
开始追这个男的，
对，找男主表白，然后正常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拒绝他，跟他在一起，
对，就这两个选择嘛。
啊、
然后但男主决定
光明正大的劈腿，
嗯
嗯，就是说我现在女友挺好的，但我觉得你也不错，
嗯，
所以我决定让我的女友同意我跟你劈腿，
嗯
嗯，然后他女友就。还同意了，嗯，于是就变成了三个人的幸福快乐的同居生活，
没
生
没
造
的，
嗯，然后但是 这确实很怪嘛，所以呢，大家就是经常还是会就说啊，这为什么会三个人在一起不合理？然后他的女朋友就开始，大家互相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就是
笑料
，
嗯，然后甚至
还是个
甚至后面还出现第三个喜欢他的人，第四个喜欢他的人，
对，
应该最后
再去见父母，
应该结局就是女友成四了，我觉得应该逻辑上应该不太可能再加新人了，
目前是，
嗯，目前感觉。不太可能了，
人家前面能登场的人也全都登场了。
嗯，然后它是漫画改编，然后原作呢是笨女孩的作者，
嗯，
然后所以呢其实跟笨女孩的气氛非常的接近，也是那种很傻缺，嗯，就是你不要太多的什么伦理啊，就是智商啊和很多的现实当中的各种的讨就是思考进去，不要它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严肃，
它就是让你看猴的片，
对，它是一个猴片，就是搞笑的。你如果说你带着现实，我知道你怎么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怎么让你看这个片的时候特别的不开心，就是你要想着现实当中的，就是说男女平等啊，还有
任何一件事情不用想那么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乱这个片子，
就是你不要想，你要进入他的节奏，你要就是你要拉低你的智商，跟他在同一个智商水平线上面，你才能体会到跟他同样的快乐。你如果说你智商你高了，你和情商变高了，你会觉得不行，这个片不合理，一点都不行，
嗯
啊，然后这个片子，哎，原作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要说，我觉得原作对我而言，我觉得比笨女孩要好看，因为笨女孩的设定只是妹子有点傻。
它更像是那个《漫画小雨助手》那种感觉，
嗯，怎么说呢？
就是从那个你的人物框架上来感觉的话，
嗯，
它更像《漫画家与助手》，就是相当于一个脱线的男主
啊，
嗯，
和就几个被他脱线能直接被他影响的四个女主之间的故事。
但还不太一样，
嗯，
漫画家那边是一个脱线的男主和剩下至少正常相对正常的女主被脱线搞疯，
嗯，
这边是呢那个一个脱线的女主超级脱线的女主，
嗯，
和一个一般脱线的男主带歪了剩下的人。
我觉得这就是笨女孩里面的套路啊，就是集体降智，
哦，应该是笨女孩里边有男主来撑着，然后到那个漫画家里边有那些女主们来撑着，
这边没人撑着，
有那个西诺还是在撑着的
啊，
嗯，但最开始那仨人，
最开始那些人是不是，
对他是在不，他也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在撑着，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在撑，他不断的换人去顶的一个事情，
就不让支撑在往，但实际上虽然一直换人顶，但感觉一直在往下走。
笨女孩和这个片你更喜欢哪个呀？就是剧情上面，就是漫画原作，
漫画的话更喜欢这个
啊，我也觉得这个显然它的原作是更有意思，
嗯，
就是嗯，那主要还是笑料和冲突定义更好。笨女孩那个实在是就是只是一个对，只是一个傻缺的妹子嘛，对吧，
嗯？
然后其他没有了，就你也不知道有他没有一个主线，和你不知道他这个故事要往什么方向去讲。
嗯，
这个片子是有的，明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大家承认，然后我们能好好的在一起。
但是这两个片子抛开故事说角色的话，我更喜欢笨女孩的猴。
啊，然后我们说动画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片子制作其实我觉得是属于
寒酸吧，算是
我觉得是算有点事故等级的那种状况。就整个片子虽然什么东西都有一些，声优其实不差耶，你这是佐仓大法，还有主打彩奈，对吧？还有高桥李一，但是你这些大佬在一起，这个片子配的都是那种，我感觉他们特别棒读。就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声优的问题，是这个片制作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所以你会让你觉得这帮大佬声优配出来的角色都觉得特别的生硬。我整个片子我觉得只有高桥李一配的那个角色还行，不会让我觉得特别棒读，其他所有人都是那种画面跟声音对不上。
嗯
嗯，就是那个力量在那个程度上面，这个画面的表现力不到这个程度。然后对于原作上也没有问题的，原作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笨女孩其实拍的挺好的动画，就是说原作作者的那种搞怪和傻的那种方式，动画是能做出来的。笨女孩的时候已经阐释出来是 OK 的，但是你这个动画就是各种搞笑的节奏啊和间隙啊都很
节奏，感觉没有漫画好。就漫画那种是属于那种，应该要形容的话就那种能就是翻页之后那种爆料的那种笑料感。
嗯，但是两座也有点区别，就是笨女孩它是个四格，
嗯，
这个片子它是一个长连载的一个作品，它不是四格的形式。
就是说漫画那种它的笑料就是突然给你迸发出来那种感觉，让你笑出来的感觉，
嗯，
在动画里感觉就更平淡了一些。
嗯，然后这个片子因为设定的关系，那国内也不敢买。
是的，
是
这个不是你说能删改就能删改的。你得重新，
你给重新做一个，
重新拼凑出来
一个
新故事。
然后我主要觉得他不够傻缺，做的那种夸张的那种表演啊和那些氛围，我觉得 都不是，反而他因为他那个人设的那些关系的原因，还有他那个作画出来的那种种种原因啊，就包括声优的配音也好，演出也好，还有剧本的编排也好，都感觉其实是像是一个日常动画，就是正常的恋爱的部分的要素在动画里面显得特别的多，而傻缺的部分少了。但其实这个片子其实应该是调高那个傻缺的部分，降低这个恋爱的校园喜剧。
因为你傻缺部分不调上去，不让观众们降智的话，
你就会
你这个片就看不下去了。
你就会就
经常会啊，他经常把你拉回来，跟你说，哎呀，我们现实当中有这个问题，一会儿给你推出去说，哎，我们其实没这个问题。就
你要让观众感觉到这是现实中存在的话，就有一种。就是就反而笑不起来了，
我就被尬住了，就有点
嗯，
所以这个片子
放的不够开，
我也觉得放的不开，制作组也确实不太懂，就是搞笑的就是精髓，我觉得还是反正一般，所以没有推荐。我觉得原作是挺好看的，好，来咱们再说下一个Love Live 啊 Superstar， 那这个 B 站官方译名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是叫爱演唱会，
爱与演唱会
啊，
超新星，
爱与演唱会超级明星，
就不知道他以为这个是哪个综艺节目。虽然 Love Live 确实是综艺节目，
是个综艺节目。然后 B 站终于也上了，然后现在放到第三集。故事我去看了，确实跟怎么说的一样，就是跟之前确实有些区别。就之前的就是废校危机还有各种东西，就是把大家往前推的那个动力其实很强烈，就是个人的意愿其实很强化了那种就是危机感的。
你说的是之前的还是这个？
之前的、哦、这次是个人意愿在推着他，
这次的个人意愿显得比较的更强烈一点，我特别想要成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哈是比以前
可可的能动性特别的强。这次
故事其实是一个俗到顶的故事。
是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Love Live 不是说不能写一个
新故事
、但是因为它是 Love Live 所以它不行，
所以它一定要写这样的故事。
对，因为你换了，比如说就像现在高达很多的作品，你改了之后你感觉它不是高达了，对吧，就是你感觉换一个别的什么作品上去也能行，就是你可以不叫高达，你可以叫别的片儿，对吧，这个片一样，它是 Love Live， 你看偶像大师什么各种各样的
帮帮人
还有什么这种偶像题材作品太多了，大家去讲偶像这种的，尤其是学生偶像的话，能讲的故事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你其实是要跟别的片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分，让人感觉到这个片子是 Love Live， 因为它的卖点是我要跟别的商品做出差异化来，它不是说我做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不能帮助我去更好的销售我 Love Live 的这个新组合。
还有你像你那个在意的那点，我知道这个是我看那个名字是 Love Live， 我就已经抱着什么预期我来看了。
对，
如果说你在这里边给我弄出山本那种的，给搞那种纯现实
够儿
子纯现实偶像的话，那我就我奔着 Love Live 来看的话，那这个就是我的预期和实际观感就完全是拧着了。
但这样说的话，那个什么红人
哪个
红校学员 Love Live、
哦、上一次的
那个反而是我有我的预期观感，但是它超出预期了，在什么呢，在一个 Love Live 的俗套的故事里面了，做出了新意来。
反正这个片子，所以我其实是能理解它的故事写成这个样子，你们也不要太多的去批评它，因为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商业型的作品，它出来卖钱的，它这个就是写这个形式，它不是不能写得更好，但是像你都不用说你到那个什么那个山本宽那种水平，你都只需要到那个PA 那个水平，我觉得大家就受不了了。真的就受不了了。您别纠结，就是纠结个一两集差不多了。你想到偶像大师那种的，其实已经是属于玩的有点过火的。偶像大师其实算是有点过火的，就是说其实因为偶像大师之前没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样的动画是偶像大师。所以呢其实大家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整体的故事我觉得目的是做一个差异化，是做一个只属于 Love Live 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最后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体现，然后整体的故事没太多可圈可点的部分，我觉得角色塑造上来讲
肯定更好，因为人少了，就是能着重的笔墨更多了。
你觉得这次角色塑造怎么样？子墨都看了，所以子墨
他肯定，你是说排除可可吧，正类的人，
先排除可可，就可可是属于一个
角色塑造已经出圈了的人物，
对，就是有点怪的角色，就是太强了，就是别的
太强的那个 有太强的个性，再加上和现实综艺联动效应，何可直接炸了，真的真的是特别棒。这个在咱们这边不说了，
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听众没看 Love Live 的。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呢，他加了一个新角色叫唐可可，然后这个角色呢，其实相当于是牵线，他其实相当于是推动整个故事大部分的进行的一个人。
嗯、
啊，就开头的时候，他是跟女主说，就是说啊，你唱歌好好听。
嗯，
不好意思，
你唱歌太好听了吧？
对，然后呢，去让女主再
让他克服，对，克服他自身的心理障碍。
他特别想去参加，就是这个 Love Live 啊，这个活动，
嗯
啊，然后所以呢，再推进所有的人一起去完成这个事情。因为女主其实是不知道要干什么的，
是女主是迷茫
的，是不知道
的，
甚至其他人都不知道，
其他人也不知道的，其他人也不知道。哎，你要去 Love Live 是谁说的？是唐可可说的。所以整体的、
嗯、
整个故事的就是人物的因果关系和缘由，其实是通过唐可可来去进行推进的。然后这又是一个中国妹子，然后她里面又玩了很多很有趣的梗，然后呢再去给她塑造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就是
和那个日本的常见高中生的差异，
对，然后呢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的生动而且
立体，
就是她跟别的角色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过去的作品里面确实你找不到任何一个 Love Live 的角色，或者是偶像大师的角色，或者是
不说 不要单纯的限制在这个偶像动画里吧，你就限制在高中生里面，你都很少会发现这种嗯又天然能动性又高，还是学霸，还有各种各样属性的那么一个学生。
嗯，所以呢他会跟别的这种传统，其实女主是一个很传统的角色，
是
嗯，最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他毕竟是一个商业作品，他的目标就是要销售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呢别的角色都有一点薄弱，我觉得目前看到目前来讲，我觉得都有点薄弱。
所以这次的这个 Love Live 主要是 CP 营业呀，
啊、哦，
可产任意。
你这什么？
真的就是这个 CP 啊，
太奇怪的销售策略了。那个，尤其我觉得是后面加入的那个特别那个演艺圈女孩，
哎，那个 Galaxy 我倒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是 Galaxy 的。就是他只给了他这么几集的时间想去塑造这个角色，这角色其实是有点空心的。
嗯，
你不像后面那个跳舞的那个小姐姐，就是给他们编舞的那个是一直都在，所以你其实若隐若现，其实是对他的了解其实是比较的多的，而那个角色就是属于很单薄。
所以你看那个剧集里边他会增加他和可可的互动，嗯，
就很乖你知道吗，整体就是说都得去凑
合着可可把他人立起来。
不是，这个就是整个片子我从结论上来讲哈，我先不说剧情观感哈、嗯、因为剧情观感我觉得已经到2021年了，我不能否认现在看所有的片子你绝对不能说抛弃掉社交媒体和就是说各种舆论的影响了，因为这是这个片子乐趣的一部分、
嗯、
你不去享受它其实你是亏了的。
对，你纯看动画就少了一部分了。
对，现在没有办法，
很亏的。
现在很多动画它其实已经是比如说像上季的骑小自行车，还有很多片子它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就是我这个片子就是想让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和大家的舆论一起进展，然后去让你这个片变得很好，就算这个片子再好，周围的舆论特别的差，也会导致你看不下去。所以现在的时代，我已经能接受，就是哦，2021年了，那这些角色就是或者这个故事片好不好看，就是已经不能单纯的只通过故事来去讨论。
也是互联网时代了，
嗯，你不能只讨论故事了。但是呢，有时候还是想只讨论故事的，在只想讨论故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这个片子的故事好怪啊。但是哈。这都不妨碍我看那个片子，因为确实我最后面看的都是啊磕 CP， 然后角色梗，然后还有就是、
嗯、
看完之后看别人去玩别的梗，所以会被逼着往下面去看。
对，还有就是综艺联动梗，其实联动梗是最有意思的。
综艺联动梗什么呀？你说说，我真没看这个，我真不了解、
嗯。一个是那个身高梗，就他们那个舞台身高，大家做那个跳起来的动作的时候，某些人需要怎么样了？还有那个西瓜梗。
不懂，我都没听明白。
那个，哎呀，在
琴酒，琴酒知道吗？琴酒知道怎么说的这些吗？
不知道。
你这期作为拉拉人不合格了。
嗯，
可可可可的声音，他们在那个聊天的时候，就是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嘛。我夏天吹着那个空调聊怎么吃西瓜的时候，抱着半个西瓜。
你这个梗已经太深了，就属于我们这个普通看片人体会不到了。已经，反正这个 Love Live 这次这个片子呢，我觉得，我想说一下，我觉得这次的。美术做的挺好的，这次美术意外的好，就是这次是在放在涉谷的，
嗯，
他们学校是在涉谷嘛，对吧？
嗯、
之前是在哪儿？阿凯巴拉秋叶原吗？
不知道，我那个知道是他们外边的景是在秋叶原
啊。反正这次景涉谷的多些，但是呢，其实画出来我都感觉啊，我没去过的样子，都是那种。但整体的景色啊和各种美术都做得挺好看的。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了，就是说角色其实需要放在一个漂亮的景里面，才让大家能借得到那个名场面。包括他那个开场的演唱会啊那些的场景的设计，我觉得是比前面几季让我印象深刻多了。
我觉得第一集就是从上学路的那一段就感觉
上学路上那很好，然后那个后面他们那个，
然后第一次演出，
他跟可可的第一次演出的那个景也特别的好，
第一次演出也特别棒。
嗯，然后现在这几次的，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啊。就这次美术做的挺好的，制作上面我觉得就没太多的，
非常 OK。
嗯，我在看，我已经在看了。我觉得
这次应该秦九成功的把所有人都拉成了拉拉人，
但他自己没看。
我看了呀，
他不看综艺
啊，
他是不看的不够多
啊。
然后我是被他拉的最深的一个，
真烦。然后来来说下一个，
但是我推男团的时候你们从来不入，
嗯，因为确实点不够，还是点不够，还是。你要说全天下人都在看了，我可能我也说不定
男团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普及度实在不行。
是，就算是 Side M 的时候也没到这个，我都没有看成 Side M， 我都没看
某些点。
何况我推的男团还都没有那么火，或者是只有在特定圈子里特别火。
下一个片子，我们的重置人生
啊，
来吧。片子的故事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而且当时其实我期待度挺高的。他讲述的就是男主在现实当中，也不知道现实当中，在现在，他一七年，他好像是时代背景是一七年左右，因为书的那会儿写的时间是那个时代，好像是
往回穿十年，穿到2006，他应该是16年左右，16年底的
样子。动画是2017年，动画里写了2017年，
嗯，
就是说他去做那个游戏，那公司。
P 的时候
是
17年，
然后呢就想男主啊，现在是当年他考大学的时候，就是其实是在艺术和那个金融吧，好像是
金融
专业当中二选一，然后呢觉得不行，我得有一个讨一个稳定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然后呢他选择了金融，虽然他当时也考上了，就是当时的大阪
两个牛逼学校都录了，
然后
但是他最后决定去了金融，但是去了金融出来以后呢，他又想追梦，
嗯，
结果去。
还是那个问题，他去了金融之后没混好，他混好了他也不想那事儿，主要是他没混好。
对，没提会没混好，
你混好了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怎么没提啊？那开头胡子拉碴，然后那找不到工作，那叫混好了吗？
没有，那是他后来，
那是他后来，
就他后来就他虽然大学是学的金融，但他后来就也不知道是那个没上去，还是说我就不想，我就又想。
对，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他是要打个问号。
反正后来他毕业之后，他选择了继续进军 ACG， 就是游戏，对，
游戏行业，
对，
去做游戏，但是没做成，没怎么，反正就没太成功，就都很败的，都很sad的，然后最后面都 GG 了，
嗯
啊，然后就在
累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
嗯，然后就有一天，哎，就。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是穿越回来，
一闭眼一睁眼，
就你都不是那种，就说啊被车撞了一下呀，或者没有任何的契机，没有人交代为什么。后面交代了吗？书后面，
那个至今没交代，我们只交代了就是什么呢？他的穿越是
啊，是吗？
你这个
不是这个
设定怎么？
对，一会儿再说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给大家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呢，他穿越回了十年前，就是他当时，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瞬间
啊、然后高三结束那会儿，于是呢，他这次重来人生，然后就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重来人生，于是呢，去
选了另一个
选择了去了这个大应该是大阪艺大阪医大
是原型嘛？
原型，嗯，大阪艺术大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说大阪艺术大学，但其实国内没有几个人考大阪艺术大学的。大阪艺术大学是关西四美之一。就是四大美术系的院校之一，然后呢只不过说它是关西最大的，就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学校，然后没有知名校友，只有安彦秀明，然后还有就几个人，很少很少很少，不是那种特别顶的学校。然后呢他去里面去学的是影像啊，我顺便说下那个他那个翻译里面他把它翻译成了叫做影像传媒系。他把他们那个专业翻成影像传媒系，但是我要说一下，日本的学校的编制跟中国学校编制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的专业分法和他的专业分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很多的专业是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然后他里面学的很多的内容，你发现他那个影像传媒系里面学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有点，然后都不很深啊，就是说其实跟我们现在学的国内的影视传媒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然后这个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呢它里面呢它回到了过去，然后呢带着
十年的记忆，
十年
的经验，
制作经验，
经验，然后呢重新开始了就是大学学习，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几年的这种艺术和媒体的就是这种影像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还邂逅了一些美少女
当年自己认为的大佬，
嗯， 嗯，然后邂逅了一些美少女和他们一起当年的大佬们一起奋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
首先大家注意一下，其实是没有爱情线的，没有爱情线的，
没有是吗？嗯
嗯，基本没有吧，反正大家都是在拼事业，最终都是在拼事业，嗯，这个动画在误导你们。
当时我其实很期待和推荐秦九的点也是在于我觉得他回到了十年前，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激情的一个年代，他们说回到那个时代下面是带着很多人同学们一起去创作去做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像青色火焰这些片子他们都讲的是回到那个年代，讲那个年代的就是日本的那种欣欣向荣的那种影像界的那种繁荣的昌盛的那种景象，我觉得很好看，我会能看到就是说哦，当时的人们怎么样去跟现在的技术啊和理念的不断的进步去挑战自我。那实际上这个片子没有讲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的期待所有 99.9% 是落空了。
你的期待的 99.9% 呢都在小说的第五卷以后，因为前五卷他要解决每一个人的心理问题，
个人问题，
解决个人问题之后才是创作的
事情。你那个就跟那个社团片一样，就是先召集完队友之后先把每个队友的个人问题解决了，
你想看就很招完队友之后的事情，
嗯，对，我就很烦。现在这个片子呢其实变成了一个社团片，就是像子墨说的一样，他那个他们是住宿舍嘛，就像四个人一起住一个寮，就住一个小楼，就是两男两女，然后呢大家都是各自有天赋，但是也有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和问题，男主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会带领这些人去克服各自的心理问题，然后去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去实现他的理想，并且
然后还有根据自己推的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推了他们一把，有时候直接把他推下悬崖，就男主还会二次穿越，他再穿越是看到了他这次做这个事情的导致的结果，
嗯，
然后他发现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
嗯，
然后他回来还是这个时间点，他不能回到过去，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补救
啊，
继续去解决事情。
给你看一下，结局是什么？
嗯，
然后啊，
但实际情况跟石头门区别是，他是那个是要拯救 Bad End 的，但你这个里边实际上如果没有男主你在的话，他们三个人都是成功了的。
你无法确定没有男主存在的时候，那几个人到底是经历了怎样才得到的成功
啊，嗯？就有可能是，
有可能会
是不是那个
各种各样痛苦啊什么的。
蝴蝶效应呗，就蝴蝶效应那个片儿那种感觉呗，就是你其实什么不做可能也挂了，因为你在啊，就是你稍微动了一下啊，你这个人存在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就
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
嗯。然后所以这个片子跟我的期待当时完全不同，我其实希望大家给我展示那种06年的时候的日本的那种
创作激情，
对，那种景象和那个社会时代的那种氛围。而且其实十年有点短，我觉得他可以穿个20年，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06年的时候他这个在后面的主要是体现展现在什么呢？展现在 Nico Nico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的整个短视频
也挺好
的创作的。
他也没有讲啊，问题是
是啊，那个是等到这个故事结束，然后男二那个退学，然后男主把男二抓回来，
太复杂
的时候，通过这个 Nico Nico 的创作把男二引起来，但是这季是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片子现在看起来
就特别的，
基本是一个跟高中生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的校园片吧。
嗯，
我觉得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能看到真正让你感受到整个创作氛围和大学氛围的东西，它都在小说第五卷了。你想嘛，一季12集，按照一般的这个改编速度，
一季3卷还是4卷？
一季4卷
啊。
就是正好把这本书的引子做完，真正的内容都在后面，你就特别特别的尴尬。我觉得他还不如直接做一集贝塔线，做一季贝塔线。
秦九看怎么样？
我更喜欢贝塔线。
贝塔线是吗？
首先贝塔线你看了吗？
我小说
你看了吗？
小说我看了，就是外传嘛。我特意把外传看了，外传更符合我。
外传讲的什么呀？
外传讲的他没穿越回去
啊。然后呢？
然后那就第一集相当于他。正常小说的话，他不是直接就穿越回了吗？然后他第一集相当于加了一段贝塔线，就是他走在就那块碰到那个在天桥上碰到
部长
，然后那一段是贝塔线刚开始，
嗯，
相当于在贝塔线里边，他碰到部长之后，然后是进
了
这个
公司，
然后在这公司里边他拼搏的故事，
嗯，
就变成一个真的社畜片，
超级现实，
那挺好的呀。
有点现实的过头了，就是说你再怎么拼搏，多么有能力，最后也会被啊现实和资本打倒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我很这个片子现在拍出来的结果跟我当时预期不一样。他现在就是一个属于，
那你应该去看碑的先，因为那里边讲的就是女主和男主还有一批他们就是有创作梦想的人，如何在这个大公司这个僵化的体制和这个大资本的影响下去实现自己的梦，这么一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太沉迷于去讲青年梦，就是你看到哈，美国的优秀的作品，或者说很多欧洲国家他讲的优秀的过程，他很多其实是在讲中年危机，
嗯，
因为导演其实是中年人。已经是现就是这个人的状况的人，他会鼓励人们，就是现在你已经到了三十岁的人了，不是说叫你回去想着说啊，我二十岁的时候如果我怎么样，或者去回念我青春的美好，其实比较少。你看美国片，它基本都是什么点球成金，全部都是中年危机，就都是那种人到四十三十，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怎么样，然后这跟老婆还关系不好，
老婆离婚，
对，就都这种的。他是在讲你去怎么跨越困难的问题。日本人他老喜欢讲的就是啊，青春的美好，当年多好啊，就回首过去。他老回首过去，他其实你回首过去看多了，其实他就是一个消遣时间，他并没有说给你一个就是说啊，我要去这样子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去跨越的那个、那种感觉没有啊。我觉得
这个片做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制作公司 fail 犯了跟他做上一个这种重生片一样的错误。
上一个什么呀
？Relife
啊、哦，
上一个 Relife 他们做的其实你要看了原作的话，也是这个也犯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改的风格就是，
他们改的风格是，就是那个时间再不够，我们也要把美少女和福利剧情留下来，
嗯，
的这么一个改变方式，
是感觉到了，就是感觉就是这些美少女的要素，就是迎合阿宅趣味的东西特别的多，多到了以至于我没有办法从里面总结出来这个故事究竟想讲啥，就包括里面的人物塑造啊和各种冲突矛盾的那种，就是。他想去感化你，对吧？然后想要去让观众体会到男主的那种，就是哦，我 OK 没有问题的，我们能成功的那种，就是决心和他的那种意志和战斗力。你看这个片子看不出来，这个片子里面全部都是尬，你知道吗？很尬的感情，就是说哦，男主说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就哦，好吧，你说没有问题，然后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女主也是，或者某一个女生也是那种，哦 OK， 我说行了就行了，就是
对你把整个人的信任。他那个就是其他几个人的信任是如何投在男主身上的这个过程，
我感受不到。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煽动不起我的情
绪。不是你感受不到，是他真的删了、
哦、
他把很多小事情删了，然后留下了恋爱、告白、谈那个白学剧情，还有一些能让
福利场面
阿宅激动起来的东西、嗯、全留了。
好烦啊！
前期有那个部长何濑川为什么会去，娜娜不是会唱歌吗，但是又没有认真去唱，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激动的就骂起来。那前面剧情前面其实是有一段讲何濑川他小时候他的家庭环境，他对为什么会对电影投入这么大的热情，然后由于他自己呢同时也意识到才能的这个壁垒，这时候看到一个有才能的人在浪费自己的才能，他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然后前面段东西全部 over
啊，是有的是吗？原作里
原作多得很，
就整体我就觉得角色性格太二次元，就很纸片，就平面扁平，
嗯，
就它不立体，就是你的角色就是属于有个标签在上面，然后但是下面深层次的动静全部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你就接受他吧，你反正他这个性格人就是傲娇，他就是病娇，就怎么样，反正一定会这么处理。
但你这个说法呢是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作者
写书就这样，
不是他写书就这样，这个作者出道是写 Gala Game 的。作者经历非常丰富，写给了 gay， 写过舞台剧，然后现在写过轻小说，当 VTuber，
这个大家都干
VTuber， 大家都干，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经历非常丰富。你要说作者的东西其实还是写的很生动立体的，但真的就是这次改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改成这样，而且作者本人呢大概负责了有一半左右的脚本。
那还这样子？
还这样子，
太怪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只看了一部分的漫画改编的，我没看小说原作，我只看了漫画的原作。漫画原作其实是删掉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节奏和大概他想要讲的主旨我能感受得到。这次的问题，我现在有两个困惑，我现在都没有解决。一个是为什么你要去讲一个重来，人生重来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因为主角一直也其实在说，我觉得人生不可重来，然后但是你就重来了， 然后说我觉得人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然后你现在有第二次机会了，他说还念这句台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其实不喜欢这种就是重生的，就是说或者再来一次的，转身是可以的，
异世界
你去异世界了，你重新开一个新的人生没问题，你开始新的一个档案了没关系，但他这个相当于是我要回收我当年的，然后呢哎你非要做那你就做了吧，我不喜欢啊，但是你做了就做了吧，那你要么就是带着未来挂，他也没怎么开挂，我也没觉得他开什么挂了，
他开的都不是未来挂，他应该是就是用自己的十年的个人经验，
但那个经验也、你也没
也对
你特别感受到，就是我稍微我跟你讲哈，这个片子里面有一点是对于就是说我学这个专业的人，我会觉得就是他跟我的大学生活不一样，我会觉得那种啊，作者你根本没有考过这个专业，你根本没有读过这个专业，你根本没有见过你的同学们是什么样子的，就实际上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这个班上其实有好几个天才，会天才到让人觉得哇操，我为什么要考这个学校，这个人可能能在大一就是刚开学三个月的时候能做出你这辈子你都难忘就是奇迹高度的作品，然后打击你所有的自信心上，觉得这个人怎么能画画这个是如此之牛逼，然后这个人学三维为什么他三天就能学我过去一年两年积攒的东西的经验的，这样的神人他会很多，你的同学们其实是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家其实是智商和各种东西都是在，因为他其实算是个比较顶尖的学校的，所以大家其实是那种氛围啊，我没有感觉体现得到他其实班上同学啊，这个同学有点牛逼，但牛逼程度只到这儿，只是一般牛逼，我觉得哦啊还行吧，就这个牛逼不是那种就是觉得你看到了一个天才在那个地方的状况。青色火焰里面当时也拍的是就是大阪艺校，就是他讲的是岛本和彦他当年的自传，他说当年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安野秀明，然后这
我知道他拍安野秀明拍电影那段，
对啊，就是拍电影，还有他画那个手绘书那些手翻书那种，就觉得哇操太牛逼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超越。你能感受到那种就是大家互相想较劲儿的那种心情，在这个片子里你也感受不到，你感觉他们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和和睦睦的，大家的天才的水平。而且他还犯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在讲影像，他不是说做菜，就做菜哈，这个菜好不好吃，你动画里做出来了，但就是那种大家裸漂啊，或者说放个什么万里长城啊，或者是那个后面有金龙飞飞天上
影像，然后那你画出来这个人的片，你画出来那个人的片，但你是同一家公司画的，
对，
你就看着是差距是非常的小的，然后只能靠那个老师在那个地方讲评，但老师在那个地方讲评
你也不服
啊，对啊你不服，
就观众
很难服众，不像是在小说里通过在这边描写的多那边描写的少再加上各种各样底下的反应和你的脑补你是能够接受的，但在动画里这个地方你不能接受，
它展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就是男主开头他们第一个作业那个就是那个
定格动画，
定格动画那个，你这作业在我们班上你都排不上号，你知道吗？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自信说这样子的作品呢？就是能让整个就是这个学校的人觉得哇牛逼，你们居然能排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没有，尬吹。就其实当时印象眼里面，对印象眼其实整个片子里面他不是有说很多设定机甲很帅很酷，其实他都做到了，但是他最后一个片他也出问题。就你记得他们那个印象里，他最后结局不是他们给那个商业街做个片嘛？然后他们说这个片特别牛逼，其实大家看完都觉得哦，好像不是很牛逼。
对，这里的问题也是，
这个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给我在讲影像好不好？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会看，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再说这东西特别的牛逼，然后包括唱歌唱的特别好，我觉得啊、一般吧，就没有特别好，就所有的部分都是没有达到那种就是哇，居然有人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那样子的。
因为主要他前面铺垫了这三个人都是属于跨时代的，
但是我看着我
天才，
就是包括他说那个写脚本人特别牛逼，就是说啊写这脚本，哦这点子我大概我的草稿本上面都有50个这样子的故事，你这是你最牛逼的故事，我觉得
脚本那个人的牛逼其实他虽说铺垫的很多，但脚本那个人的牛逼在你故事一路看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他不是所谓的那种牛逼，他是真的是靠自己不断写的量堆出来的，所以刚开始这段时间确实也就是。只能说会写，但还是，
反正就整个片子去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就所有的部分都调动不起我的情绪，就是你们尬吹呗，我就看着你尬吹呗。
反正就是，哎，这个做的确实。
然后它有时空穿越的要素，它又就是有说原作的问题哈，就原作它做时空穿越了，时空穿越我觉得是可以的，它不算时空，就不算人生重来。 就是它其实是就是时空穿越的点是就石头门那种因果律嘛，就是你过去有件事情变了，那未来这个事情就会结果就会有影响，你不断的观测未来，然后呢不断的去改变现实，然后去影响你的未来，对吧？我觉得那是那种科幻片嘛，那种没有问题，这个片子又不是那个地方，它穿越回来的意义我觉得有，你觉得这个故事有很有必要它是穿越回来演的吗？就有点成年人的悔恨，我知道它有这个要素在里面，
那个，
但它悔恨也体现的很
少。它这个有没有这个要素主要还给看小说再往下怎么样接一下这个，只有接到这的地方才知道，因为你不是自愿回来的。
就反正我这篇我一直的疑惑就是，哦，你重生了，你重生的意义何在呢？不知道。
但是作者这个他留下了一个扣子嘛，一直没有写，就特别迷茫。但是小说这个东西留的这个扣子，其实就是你一直买下去的动力，啊。
那我觉得你这个动画根本不用考虑。
动画就
那看着太难受了，我看着就特别难受。就是
不是轻改类作品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的轻改都是说你要体会到这个故事真正的醍醐味的时候，都要在过半。至少要在那个什么
太难了，
十来卷的故事，它至少要在第五卷到第六卷才会揭开这个东西。前面嘛，前三卷因为要追求销量啊，前三卷销量不到位的话，在日本现在的出版体系下是直接斩的。前三卷要追求销量，基本上就是要喂着你阿宅口味走
啊。好烦这样的作品，他这个写法也并没有让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好。
他就没，你就看你就看不到第五卷第六卷了。
我不觉得他是因为这么，
推荐你去看外传去。
嗯，外传可以，我不觉得他是因为这么写了，所以他才活下来的。
嗯
嗯，他不这么写，他也有很多别的方法去，就是，就他，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烦点是什么？这个作者这个书里和这个作品里面一直在说的所有的毛病，这个片里全都有。
是，
就他就说，你这为什么妥协呢？你为什么这不做好呢？我说你自己看你的片，看你这书，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妥协，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美少女？你跟我说，那个脚本不是老跟那个男主开头跟男主吵吗？吵了几下吗？我说你这片你这样子，你好意思吵？
对啊，不妥协我们
没有那个实际做出来的就是男主的思想啊，就是男主最后就相当于是作者的思想了。我就你这个大时代
商业做嘛，不妥协我。要么赶不起时间，要么没有人买。
你们要加美少女，那我需要你们加，这样我才能卖出去。
反正这个搭售的这种方法我很不喜欢，就是强行卖了好多我不想要的东西在里面。
嗯，确实动画做的是一言难尽。
嗯，不太好。请求喜欢吗？
我看的属于能看吧，
能
看就是追着
看。
嗯，
还能看，那还行。我有点看不动了。
其实后来我就补了之后，
去补小说，
沉迷在外传之中不可自拔。
我不想。因为我觉得国内的 YY 意淫的这种就是重生题材的作品挺多的，
那起点太多了。
嗯，起点写得好啊，
而且是之前火过的那个人。
嗯，对对对，那很早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片子实在跟我想的不一样，不好意思，当时给大家推荐错了。我现在不推荐他，我即便连子墨说那个小说，还有包括井久说的那个外传，我觉得我应该也，
但外传它不是穿越，
我知道，就是它就算不是穿越，我觉得这个作者的写法微妙吧，我不是很想推荐了。我现在，我收回我的之前的话。来，下一个，秦州说个片吧，你觉得我们都看了呢？
见面五秒，战斗开始。
还有，
开始战斗吧，
对对对，见面五秒开始战斗。
嗯，
这个是漫画改编，
漫改，
然后漫画也连载了很久很久，
还在连载中，
还在连载中，
很久很久，设定故事书名已经说明白了一切。
我觉得这个书名完全没有说明白一切。
他的点就是说见面，然后就开始看，
但是，
然后但是
随着漫画的进行，这个见面五秒，你某些设定就已经可以抛弃了，他已经不再怎么提，甚至就已经在自己的那个战斗中遗忘了这个东西。
这个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男主有一天走在大街上，被奇怪的人袭击了，然后他通过自己的高超的智力反杀了对方，但结果又出来一个美少女。把他给干掉了，于是他就醒来之后发现进来了一个奇怪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反正
捉了好多人，
对，然后给相当于说我给你们每个人赋予一项能力，你们就在我们这个规则之下进行各种活动，这种常见的这种题材嘛。
要剧透吗？要剧透吗？
不用，
听主说吧，听主，他说，你让他。
虽然我把漫画都补完了，再也不怕你剧透了。
你先说，你先说，
那我也不用剧透。
听众没有，听主自己拿捏度，你看你说到哪？
然后在之后呢，就相当于男主获得了一份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对方相信我是什么能力，我就是什么能力。
而且你这个地方说的其实稍微有一点问题，这个不叫对方，应该叫做取对象。 那个对方不一定是敌方，可以是己方，就是说是对象。
明白明白明白。
你的目标认为你有什么能力就有什么能力，而不是你的敌人或者你的对手。
这部分你自己让他们自己看动画就能看出来了。
嗯，
最开始时候就是
问题是大家看动画有好多人看不出来，就是因为字幕组一直取的是对手。
嗯，就是，
其实我有这个能力，我跟星球打，我只要让子墨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我可以用这个能力打你。
对
对，
嗯，这部分是男主
懂了，没事不用解释，
没事，
听懂了，听懂了，
懂了。我们只是想说这个翻译组有时候会，
我听懂了，
翻译的稍微有点，嗯，
就是。然后这个之后呢，就是相当于他们最开始可以理解为先关在一起，什么个人战呀、团体战呀，然后又是大逃杀呀，
先打个人战，再打团体战，然后进入军团战。
嗯，
简直是感觉看了，
嗯，军团战打完以后
又回到现实世界。
动画做得到那儿吗？
反正后来回去了，回去之后又继续在现实世界进行
搞大逃杀。
对，大逃杀模式，就是通过逐渐的这个规模的升级，
然后揭露
世界的真相，
揭露真相。
对。
我觉得现实世界那边这期动画做不到，
我概括一下，就是个智斗片。
对，
然后我看了一集不到，
嗯，
作画就算了吧，
作画太恐怖，
就别提了。
哇，就因为我是漫画原作，我就没看下去的人，所以动画我其实当时是觉得，嗯，有配音可能会好一些吧。然后结果，我的天，算了吧，
算了吧。
嗯，
动画怎么为什么会那么一股复古的感觉？
太烂片的那种气息，
是烂片的复古的那种
烂片，
还不是好片复古，
对对对，烂片复古的那种感觉，嗯，不好看，我觉得不好看。就是这个设定中满十二集，讲个一两集还行，嗯，然后剩下的就是他怎么，他是凑集数能凑很多，就是我不断的出新对手嘛，对吧？新的敌人嘛，新的组织嘛，对吧？然后我新的能力嘛，在不断的去打，然后跟龙珠一样嘛，挨个往上面打嘛，对吧？
嗯，关键是他在那个。嗯，设计上很多这种能力，其实设计上的就是其实最主要要让它出彩，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每一场战斗都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东西出来，但这里面它没有，
而且它设定啥太多了，就是说男主赢就赢，说男主不赢就不赢，就完全属于设定，就是逻辑上它是不恒定的，就是属于作者说，
嗯，
好赢了，
对吗？我就说嘛，这个漫画看到后面，你就很多设定你还是抛开吧，
嗯，
抛开最初的某些设定来看，要不你会觉得你脑子过不去。
对，我就经常过不去，看的漫画我就属于作者说了你赢了，他就是赢了，你不要去跟作者争，作者说他打赢了，他就是打赢了。就太多这样的情节了，嗯，清楚看了觉得怎么样啊？好不好？
嗯，动画一般吧。
啊，一般那还行啊，嗯，那你说一般还行呢。嗯，
动画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吸引你去看漫画。
你记得当时有人给你推荐这个片子
啊？有吗？
有。
我觉得动画差不多是这期垫底的几个里面了吧。
有，因为大家说清楚喜欢看智动嘛，我也给清楚推了，我记得是当时是有的。
啊，对，我确实把漫画
你满意吗？
满意。
哦，那还行。
嗯，
井久要求不高的，
而且我是，他是那种局部的，就相当于分割的，就是这个
这小部分的斗，
对，然后下一个场景你就可以列为啊第二季了啊，这一部分的斗
就不要想上
次，就是你的那个军团战和你的那个个人战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是两，你可以列为两部作品
了。懂了，
嗯，
来，子墨再选一个，
我再
选一
个，啊，
你觉得我们都看了的，
都看了的，我还想说一个最近。争议比较大的片，桃子男孩，
你真觉得我们都看了吗？
我觉得你看了，他
我
不确定，
我看了一点，我觉得
我气了。
来，你说一下故事。
桃子男孩，渡海而来
，对，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桃太郎的改编故事，其实有改编，有点大，
对，就是我看那片说啊，他跟这个片没有什么关系吗？就是那种。
改编幅度有点大的桃太郎的故事，
你知道开始我看那名字的时候，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是就是穿桃太郎那个红肚兜，然后再拿一个刀，顶多现代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跟他的猴子朋友们各种动物朋友们一起去打怪那种的，就是他还是个日式的那种和风一点的故事的那种背景，可能至少也是就是精神守护者那种感觉的啊，东方感的，
结果
西方就是个西方故事，我说 what， 然后还是个兔子开头，兔子，我说兔子是为什么呀？
兔人，
然后我震惊了
啊！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怎样吧，就是在东方，首先是东方的鬼已经被桃太郎杀得不行了，所以鬼们大撤退来到了西方，然后在西方肆虐，然后桃太郎追过来了，
太恐怖了，
追过来杀。
对，桃太郎就是
桃太郎
在杀鬼的过程中忽然有快感了，
变成了一个只想杀鬼的
人，
然后在这边呢，然后在西方这边呢，也有一个公主， 他觉醒了桃太郎的力量，桃的力量，然后也能够杀鬼了。然后呢，公主就出去旅行，在旅行的途中呢，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也认识了一些鬼的朋友，然后发现呢，人和鬼呢，还是可以寻求一条共存之路的。于是呢，男主的桃太郎一路在杀鬼，同时也被某些鬼认识，但某些鬼就跟着他，就是男主怎样改变自己的心路，觉得我们可以共存。女主呢，觉得可以共存是怎样在两方势力之间努力把大家拉在一起。
原来是这么深奥的一个故事，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
男主和女主其实不是成团走，
对，
各走各的，
是各走
各
的，
各走各的。
所以这个片看起来我很怪，我说为什么是分开的？
啊，因为两边呢都是通过和人类和鬼的接触，然后把自己的心态啊什么来做这种改变，最后觉得是我们两个种族呢，虽说是有种族的，是有一个生存的对立的情况下呢，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共存，因为鬼不是一定要吃人，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在这个片子里呢，有一个争论的点吧，你这个桃的力量对鬼呢是一个绝杀，
嗯，
基本上是
秒杀，
对，然后呢，你拥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呢，鬼这边呢，你对鬼这边的态度呢又是一个，你这个鬼不想和我们共存我就干掉你，想和我们共存就留下来，那你这个共存究竟是被逼的共存还是怎样的一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它不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存，
嗯，
还是一种武力威慑下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一个核弹。
我稍微翻了一下，是原作者是库鲁，是交信者的作品，
这季库鲁叫三个作品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能理解了，确实是他的那种写故事的那种风格。一会儿还得再说呢，平稳时代的尾杂店
啊，
嗯，也差不多，
也跟这个故事差不多，
也差不多，是吧？是吧？差不多嘛。
对。
然后等会儿还再说呢，小林家的女仆龙。
嗯，然后再争论的一个点就是，嗯，你这个片。就是最后其实是什么造成的效果，什么好看的鬼都活下来，不好看的都死了，
嗯，
也是一个某些观众不太买账的点。还有一个让观众觉得这个片不好看的点是什么呢，这个片是乱序播放的，
我就看不懂，我就是看着乱序播放的，所以我意识到它乱序播放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
你应该等片放完，然后有个人总结出顺序了，你再开始从头看。
我气的点是那个在那个鬼攻城的那段，就是女主给我的展现出来的感觉就很奇怪，先是跟人类在人类这边啊有互动，然后鬼一下把人类都轰没了，然后那边桃太郎把鬼干掉之后，然后女主这边要把这鬼救出去，就感觉，哎，你说要救这个鬼的理由是那个跟你那个就在你眼前把那个你的小孩，那你眼前的小孩被轰成渣的那个，这个，
对啊，我不说嘛，好看的鬼都活下来，就是大家受不了这一点。
就我觉得女主她不像人类长大的公主。他更像鬼那边长大的，他没有身为人类对人类的共情，也没有感觉，也没就跟桃太郎也没有对鬼的共情一样，就感觉他是属于我是站在一个我是纯粹一个武器，
对，女主是站在一个核弹的立场，
对，我是就对我就是一个核弹的思维，
我是没有错的，我只是释放
你们谁要敢碰我一下我就炸了。
嗯，而且这个片还有一个问题，世界观设定的过于庞大。首先，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
世界观设定的过于庞大。首先呢，桃的力量怎么来的？这跟东方这边有关系。
嗯，
然后桃的力量为什么继承到西方这边用？还有兔人这边还有天界的力量。
没事，我觉得库鲁的作品，库鲁的信教者的作品，除了关公说事以外，其他都是巨大无比的宇宙。其实关公说事宇宙也不小，就这边都是那种恨不得能讲个几万集几百集。你看那个女仆龙那边也是一样的，就是感觉啊、哦，其实龙那边是一点都没讲的。
对，
然后这集讲了一点。
女仆龙那边还好一点，就是说他把整个事情发生的事情最起码集中了，这个不是啊，他把发生的事情扩散开了，
而且他是乱序的，所以这个片子我根本不推荐大家去看。可能他是个好故事吧，可能吧。
想如果你很好奇，想要看，你还是等他播完了，有大神给你把不叫大神吧，是个人都能看完的人都能总结出这个播放顺序来，然后你再看。乱序是没法看的。
好，来那我也连发呗，
嗯，
那就直接接着库鲁的，
那就委托天了。
你让我说女仆龙吧，
啊，
委托天，我
委托天，咱们说，我到底
你说吧，对对，你说吧，
哦，
我不说不明白他那故事，不好意思。然后小林家的女仆龙 S， 这是他的第二集。
嗯，
然后呢，这个片子是金阿尼相当于是在那个伤痛的事故之后的第一个片子。
对，
第一个正经，第一个正经片，因为很多片之前紫罗兰那个剧场版虽然也算哈，但它其实算是个收尾。这个其实也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片最开始是吴本康弘做的监督。
嗯
嗯，就这个片子，我要还是得说一下哈，我当时就觉得金阿尼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其实就一直不太愿意去讨论金阿尼的事情的原因是在于我没有想明白很多的事，所以我不太想随意的下定论。就我该怎么去看待金阿尼的作品，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是很，就是我们写评论的有几个朋友，我们其实大家都当时都很害怕，就是说是不是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说金阿尼的坏话了。其实当时是有这个恐惧的，就是说哦，这个片只能吹，你敢不吹你就是不人道的行为，他会把你上升到某种高度，很害怕，当时是有这个恐惧感的。所以呢一直我都不太去涉及金阿尼，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不会太以后吧，就是过一阵子我会想明白的话，我会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事。然后呢这个片子相当于是吴本康弘写了开头，因为第一季是吴本康弘做的监督，而且吴本康弘是我人生中第二个真的意义上记得住名字的监督，就觉得哇这人的片子是我最喜欢的片，我以后要做跟他一样的导演，就是说我觉得是他的这种风格就是最好的动画，因为他有自己的审美，他把这个审美贯彻到底了，有考虑观众，但是同时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乐趣。你比如说像是 Lucky Star， 比如说最牛逼的金安妮的搞笑作品应该是什么呢，是全金属
黄潮，全金属黄潮
的校园片，
校园片，
这都是吴本康弘的作品。你知道吴本康弘是一个对于搞笑和这种笑料处理的是无人能出左右的片，当时说的金安妮的三驾马车是石原里野，然后加吴本康弘，还有就是山田尚子，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风格。你让吴本康弘去做凉宫春日味道不对，你让石原里野去做那个金吹他也味道不对，就得是这三个人分别去做这些事情。而这个片子呢，因为吴本康弘不幸的在事故当中遇难，所以呢最后面现在是石原里野去接着去做这个片子，这其实不是石原擅长的这种形式。我要说搞笑片真的很难很难去做的，就是你看我们的老师看暗城二做什么东西都觉得哇乐爆，好好看了，好有趣，对吧？但是
只有一个暗城二，
对，只有他能去做出，就是其他的作品后面别人去接手他当时做过的摊子也做不好，就是你得对得上这种电波和处理方法。吴本康弘很擅长于去讲这种很碎的故事，像 Lucky Star，我的天哪，那就是一堆，就是一集你感觉看了二十集作品，对吧？
嗯，
但他能把这些作品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他一集里面有好多很多很随很散的故事，他能把它融合成一集，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是看了一集动画而不是看了很多很散的动画。而这次女波龙做出来之后，就其实是你感觉其实是一集里面真的有好几集不同的动画，他没有成为一个单集的一个整体。我觉得这个片所以最后面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片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就是说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影响之下，这不是金阿尼最好的阵容去做这样子的女仆龙的一个续作。画面还是金阿尼的画面，作画没有，我觉得作画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说作画它依然保持了金阿尼的很高的质量，包括很会玩的小细节的很多地方，画那些水的波纹啊，还有那些气流啊爆炸啊什么东西，金阿尼没有收手，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就是说我们因为事故的原因造成我们没有办法画出这么好的画面了，画面的东西依然存在，它存在的问题是在于它失去了吴本康弘，所以这个片子变成了不是吴本康弘的女仆龙。但是石原里野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又希望的是接续当时的吴本康弘留下来的那些就是设定和各种点，我估计可能他们留下一些什么笔记吧，也许哈，就是接着那状况下去做的。所以这个片子前三集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应该是在吴本康弘当时写的原案上面去做的，就是我尽量按照他原来写的方案去把这个片子还原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前三集其实是很乱的，很糟糕的，就是你因为他没有润色，可能只是说我设定好了这三集是怎么演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好我该怎么去编排它。但是前三集你会感觉它是个整体，但是你每一集的部分的时候，你都觉得。总觉得很怪，就是为什么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后面几集大家觉得磨合好了，但是实际上它变了另外一个风格。我们要说的是小林家女朋友的第一季其实是一个日常片，它其实是一个重于日常而轻设定的片子，它其实是通过设定来去做搞笑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很少去探讨很多的人生道理和大故事和共
强设定。
这一季最多的核心点是在讨论的是人和龙的共存， 不断的在讨论，就是不同的龙和它和人的这种共存，和我们在思考，我们是不同的物种吗？我们怎么样能在一起更好的生活在下面？就是这个主题非常的大，而且很多很多的开始涉及到过去的事情。一方面这是库鲁写书的坏毛病，刚才我们就说了嘛，对吧？库鲁将军者他自己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开头他小写女朋友设定他也很少，那后面设定也越来越多，不断的回忆过去。那你这动画里确实我也会加上去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定进去。然后呢，它又是一个四格拼接的那种感觉的那种作品，对吧？它其实是有点像四格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它是一集里面其实演了好几个分开的单元剧，然后这些分开的单元剧拼在一起之后，其实是比如说哈，最新的一集就是它感动你，对，它只花了结尾的三分之一集来去讲这个感动，前面的前两个部分其实讲的是别的故事，最后面那个，然后就是每一集都是时间不够的感觉，就是我要煽情，因为我要给你讲那种人与共存的那种就是温馨感和那种和谐感，但是它感情推的太过于强烈起来，就是你不是那种就感觉很自然的出现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觉得诶，为什么突然有一段是煽情的，然后突然有两段是搞笑的，就这样子的处理让我觉得这个片子看起来就是属于煽情的时候用力过猛，而不煽情的部分就显得就是乱七八糟，整个片子的编排拿捏变得混乱起来。我觉得这是因为石原确实不擅长于去控制就是搞笑那种，就是上一秒钟我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下秒钟还能搞笑起来的那种氛围，石原没有做得很好，他做不到这个事情，或者说他不擅长于做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你想安野秀明去拍一个搞笑片，我也看不了啊，
想象都想象不到。
也有那个鄙视比你还是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搞笑啊。我觉得就是他做不好这个事情，每个人有擅长的风格，但是作为女仆龙来讲，我觉得他是不如第一季的，因为他要去讲的内容，他跟第一季的内容是变了，但是那变的情况下面呢，他不有趣了，变得有点不太有趣了。我觉得每集我都没有那种过去笑得死去活来想跟他来聊一聊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是啊，我觉得感动我的部分都没有。他虽然都有，但他都没有触动到我内心深处的某一块，
都没有打动你的内心的。
嗯，青柳看得怎么样？
我也觉得是感官上不如第一季，
是吧？
因为那个就是说的，
就我们抛去各种的，就是情感的原因，
就是强设定，就是说他在第二季里边他增强了很多。就是龙那边世界的设定，就是增强了这些之后，其实它增强的部分吧，对于你这个现实世界这些桥段其实影响不大，
只有在个别几个故事里才能体现到有点用。
如果说你把现实中那些搞笑的桥段都删了，就是有一集不就讲的是那个相当于是一边回忆过去一边对应现在嘛，两条龙的那个故事，你就按整个一段就讲这一段，
对、对，
这是一个这个风格能看
最舒服的，
能看得下去。如果说还是要保留一些像搞笑的小桥段，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整体的一套这个情感的叙事，这两个掺在一起就更割裂，就不知道你要看哪部分了。
可以煽情，虽然作画都在，真的这个是导演的情况导致的，就是导演。换人这个一直都是我很忌讳的事情，我有预期嘛，对吧？他最后面跟我的预期不一样的。
你这讲大道理，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
喜欢
他一般会在结尾讲，就是铺垫一个情绪，讲出一个道理。但是你在下一集的时候就直接又回到搞笑桥段了，就是你这个情绪没有连贯下来。如果说你是一个一到十二集是一整个的，你的情感如果是线性的，那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它本身的故事又是一种非线性的。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乐于说看到说啊，金安又能回来去做这样子高质量的动画片，而且呢，并且你会总会觉得从画面上来讲，它至少影响不大。就是，人嘛，我觉得还是需要慢慢的去。掌握到就是说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这个动画我是没有办法去评价说金阿尼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怎么样去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制作方向，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之前留下来的一个事情，而且也是相当于是在之前的情况下往下去续的一个片子，它是续出来一个片子，所以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政策是什么，但是我不是作画党啊，我其实不是只有作画就能说一个片我就能看得下去的。来吧，我们再说
库鲁三连
下一个平稳时代的委托天。这讲的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然后在古代呢是魔族横行，这时候呢人类的就是要祈求那个上天保佑我们，然后
从人类祈求帮助的愿望中诞生了神，
这就叫委托天，然后委托天们就相当于把魔族给封印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封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活下来了， 然后在这个又过了将近几百年时间，
就大家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战乱，嗯，
就是魔族的记忆都已经变成传说了，然后人族就从这个发展起来了，就各个国家了。这时候呢，又在这个新生代生出来的委托天们，就是已经
没有见过战争和残酷的，
没有见过魔族了，然后也就觉得就天天的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就满足于自己的个人的事业之中去了，就是
个人的欲望之中，
欲望 对,
对，
没有到事业。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剧情开始了。就是有一天，人类这边是挖掘出了一个魔族的冰封的魔族，然后从委托天们就把这个魔族打败之后，慢慢揭露出来啊，这个世界背后还有一大批存活的
活着的魔族。
对，讲的是这个魔族和委托天还有人类这个怎么着，在、这个、
三方斗争与共存的故事。
嗯。对，共存。
嗯，没什么太多了。然后他们有，因为委托天在这个传说里面，他也是属于速度比较快。
嗯
嗯，他的设定就是委托天，你看什么游戏都是敏捷最高的那个。
你看蜘蛛，你不看蜘蛛子你就知道了。
蜘蛛子，
他的技能就是委托天。
我都忘了那名儿是委托天，反正就是跑得快，所以其实就是给你展示一群速度很快，然后复原能力很强的这些。
然后这个我稍微我就能看下去，不像那个桃子能弃掉那个原因，是因为这里边他因为设定是委托天，
嗯，就是神，就是非人的存在。
对，他委托天他也借自己的之口说过了，就是说
他们是没有人类的伦理与道德，
没有所谓的人性。
对，所以说他们做出来和那个桃子里边女主一样的事儿，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他是属于他就是人，他不需要考虑人的，
他只需要。考虑什么呢？全世界人类别全灭就行。
嗯，
他们要保护的只是人类这个物种，而不是个体。
啊，
所以个体出什么毛事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人类内战对他来说无所谓，
无所谓的。
漫威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角色，
嗯，
不止漫威 ，DC 里也不少。
啊，都挺多的。
对，
但美漫里看的挺多的。
就神性上来之后，一般这种设定都是这样。
也算不上神性吧，我觉得不能说那么好听，就是某一种偏执。然后怎么看怎么样？你不知道说吗？
怎么说这个片？我主要想提一下他那个，他配色太神经病了吧？
你喜欢啊？不是，我就说你喜欢的部分。
我喜欢的部分啊，
配色还行吧？配色它就是这个 feel 的，我觉得还好。
伤眼睛，
我能接受。
能接受就好。我觉得太伤眼睛。
我觉得算个性，应该不算坏的这个。
那可能是
你被群里影响了。
不，真的伤眼睛，累。
因为群里边就每集里边就群里边都有群友就是说，哎呀，就是这个垃圾配色，
觉得还行，我能接受。
我主要是觉得看完累，
换个屏幕吧，
也可能是屏幕的问题吧。
有
你不是手机看的吗？
行了行，说喜欢的，
喜欢的部分吧。喜欢的部分其实主要是在那个角色设定上。
哦，酷鲁的角色设定我觉得就那样吧。啊，
怎么说呢，主要是他那个人物性格特别有意思。主要我指的是那个老太婆，
就那存活下来的那个
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不是没有经历过，是观测到了上一次战争，然后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恐惧，然后最后留下他一个人封印那个封印看守封印的时候呢，他又是先逃避，然后逃避，直到自己最后疯了，真正意义上的疯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那个训练狂魔，然后再怎样的开始成为一个战斗力至上的那种疯婆娘的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说那个因为没有魔族
这么样设定的一个神。他是让我觉得所有神里面最有人性的一个
人。嗯，但这个片子我不太能接受，就是我喜欢的角色都必须得是有人性。你可以是因为开头有人性逐渐消失人性，但是你无论如何你起点都是得有人性。就是他的这个里面就是所谓的神性吧，就非要这么说就叫神性吧，我觉得其实过于冷酷了。 就我的观影体验上来讲，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角色的存在，而且大量这样的角色当主角啊，我会觉得有点亵渎生命的那种恐惧感。
反正
这个片子的，我倒觉得这个片子的乐趣就是如何来亵渎生命。
对啊，就是我不太能。
这你要这么说，确实通篇里是充斥着这种恶趣味在的。
就是他的那种冷血，就是属于就是，你要接受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啊。然后，所以我就有点看不下去。我是这个设定上面我不太能，而且他们的道理和逻辑， 作为一个观众的我来讲，我不是很希望，不是，我没有什么原因想要去了解，就是说啊，
这样的世界，
对，不是，我不需要了解这群人他是怎么想的，我不需要，他们就很怪，我只想干掉他们，或者是就那样吧，你们过你们的，我过我的，别互相干扰。我知道他是什么样，我理解他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从心理上面我会有点抗拒这样的设定，
嗯
啊，包括甚至其实你往后看，我其实说出来那些魔族虽然是那样子的哈。
魔族反而就
魔族比人
对啊，
比神好的多，
对啊，然后他们又不是主角，然后就啊，
所以给我看的这个故事的最后的感觉就是，哎呀，这帮玩意儿
怎么可以看我
走到最后，肯定还是要走共存线。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不太能，
我
因为这帮里面只有是魔族能够让你感觉更亲切，最起码他像是，哎呀，说白了，其实这个世界这个故事里面特别的淡化人类。基本上你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感觉不到人类存在的意义。
嗯，他主要他我知道，就是写这种故事，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反讽，就是我要给你反着你的心理期望去写，就是你要人性，对吧？不，我们就要说觉得理性上面就不该是就没有这种人性的存在，他希望让你去体会到这种非人的角度上去能感受到的那种无情。
而且其实那个所谓神性也不算神性，也不是
不觉得神，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绝对理性。要我说，韦陀天那边就全为啥平稳时代的韦陀天？因为平稳时代都是乐子人
啊，所以
韦陀天也都是乐子人。
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美漫里很多角色我看不下去啊？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的这个理念就不是我的理念，我会有点不能接受。
但我喜欢的点是他的剧情，就是不可预测那种。
我觉得秦九是可以接受的，你知道吗？
嗯，
我跟你讲，不能讲这个故事，坏了秦九名声。
没事没事，我要听。
没有没有，我觉得秦九
没事，你可以逼掉，我要听。
哎，也没有那么坏。就秦九当年，我们打那个尼尔自动人形的时候
啊，
就是我玩游戏啊，我是很代入的，或者说我会很谨慎的对待我玩这个游戏过程当中的这些角色，我会把我的感情往里面去映射。我希望我能玩完之后，不是说只打游戏，是听。
嗯，
有一种感情上的那种度过的升华的感觉。
嗯，
然后秦九那个当打什么那个哦，那个有一个村儿，那个都是小机器人。
嗯，
然后秦九为了试一试，就是说那个其实机器人特别可爱，对吧？其实挺可爱的，
嗯，
然后也跟大家聊很多的东西。你会感他设计这个剧情，其实是想让你去对他产生就是说好感，而且可以理解的。秦九就是说我想试一试，然后就把这个村儿给屠了，然后有一个成就。
嗯，好，
今天有人把那村给屠了，我说哇，他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
啊，因为他那个设定是你刚屠敌一个人之后，后边一边屠那边人一边冲你喊话，
别人就来找，
就是说就是感觉那种就悲惨的话语就直接那个会里边会说，
对啊，然后青柳在傻，然后我说我操，然后他只是哦，我觉得这是个游戏而已嘛，试一试，我觉得不行，太恐怖了，我不能，我是。就是因为我在前面带入剧情，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我们俩是一起打的嘛，
嗯，
我看秦九打，因为我没空，我那天我干活，我说你打，我看着你打。然后秦九突然就给我，就是你看着一个很温馨的剧情，就是他要拯救人类，哇，秦九啪把那个村给屠了，就是。嗯，
但是自从我屠了欢乐堡以后，浮木镇我也屠了。
那我觉得那些还好，因为那个世界的观就是那样子的，没事了。反正我觉得秦九能看这个。
回来这个玩，我喜欢的就是因为我看了第一集。然后他第二集给我展开的其实是超出我预期的，就 还能这么
还能超出你预期呢？那哪个部分超出你预期？
就是
第一集我觉得已经差不多把底给你透了一下了呀。
没有，后边才慢慢的揭露的
啊。
就前面其实讲的你还能这么表现哇？你还能这么展开？
我觉得这个片直到那个什么，直到透露那时候，
嗯，
才真正超出我的预期了。
对，那块是超，
这都设定的，我觉得还。
然后我就怕的是结局他会。回到俗套，如果他继续能，
我觉得应该不原创，应该你看不到结局。这玩意儿，
反正我知道喜欢这片人很多很喜欢，我是单纯的生理上不太能接受这种故事
啊，
嗯。
这种故事应该就是生理上能对上，应该都会喜欢。
也不要对上吧，这就是
对上，
不要对上。
没事，你已经对上
了，其实已经对上
了，你已经算是能对上的那一批。
下一个，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
反正咱们都就从上往下捋。
来吧，说秦九的《漂流少年》吧。
啊，叫 Sony Boy 是吗
？Sony Boy
为什么叫 Sony Boy 啊？会跟索尼有什么关系？不是，最后这不是
不是这不是索尼，
我
说一个，
我知道，我
多了一个，
对，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Sony Boy
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单词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嗯，那你考据什么呢？我给你看，老弟，小伙子的意思。
那跟 Boy 是其实一个意思，
Sunny, 其实是 Sony Boy。
嗯
，Boy 是吗？
不一样，还不太一样。
不知道吧，不好意思，我真不懂，我不在这卖弄我的、这个、
不卖弄那个，
对，
我们的英语水平我们都不行。
就像朱棣叫柯南那似的，酷盖那
种。这个为什么会说秦九喜欢的呢？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儿满载了秦九喜欢的
所有要素，
就是
一个无赖。
我跟你讲，
这片子就是长在秦九性癖上的，
我也觉得是吧？
对吧？
确实我喜欢看，
不是，这太明显了、嗯。就是你给人做出的人设啊，各种东西都是啊、嗯，就是是是是，
这、
就是、
片子长在秦九身上。
然后，
怎么说剧情？
我说吧，怎么说？
这剧情我总结不了。
他也剧透，不是，就说故事嘛。就突然就是在学校里面，哎，突然你们这学校里面就只有你们学校了，就是漂流校，就漂流学校，就整个教学楼在一片漆黑当中，但也不是漆黑，是周围都看不见，但是有光啊，就是你看外面就是都像是没有贴图和各种东西一样的，就是纯黑的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里，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是学生还在，老师也不在了，只有小孩。嗯，只有学生们，然后呢，学生们呢就开始，哎，但是有部分学生他觉醒了超能力，就有些特殊能力，比如说也是乱七八糟的能力，就是可以凭空取物啊，或者说是可以什么
操控重力啊，
各种乱七八糟的能力，不再一一赘述了。开始第一集呢，就是给大家讲这些学生开始乱闹嘛，对吧？因为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呢，于是呢，学生会想要去制定个规则，让这个学校稳定下来。然后，哎，制定规则过程中，其实发现规则制定其实你知道吧，高中生建国这种东西一般是不可行的，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矛盾，然后两边开始冲突。哎，接着另外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是摸了一下，捡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是触到了一个开关，
啊、有门
啊、有个门。他说啊，那边有门，谁都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就跳过去，哇、哦，一摁，哎。到了一个海滩上面，
穿越了，又穿世界了，
又穿了，就是学校也在，然后但他们到了一个岛，还有一个海，还有蓝天白云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在这地方又发生别的事情，然后他们接着再继续往下不同的地方漂流，是吧？
嗯，
就是这样子的故事。每一集呢，就是相当于探寻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和一个原因，我们去探寻这个事件是什么东西造成的。然后呢，最后面一般都给你解释了，
对，
是
解释一个理由，
但是
阐述一个道理，基本每集其实都阐述了一个小道理。
对对对，你的主线就是逃出去嘛，肯定就是说女主角说我能看到那边有个门，
我们回去
有点远，然后所以呢就每一集其实是有一个主线，但每集有个单元剧的形式在展开，而且每一集的故事其实跟上一集故事就是每一个单元
关联性很小，
对，每个单元的部分基本是分开的，对吧？
嗯，但主线是串着的，
主线串着嘛，就是我要出去。
单元剧里边其实也是有时间线的，
有，嗯，然后就反正他还埋了很多的伏笔，因为伏笔太多了，所以呢，其实最后面我觉得随便剪个起来用也能说得通。来吧，秦九，吹一吹吧，
吹一吹。
那你说一说吧，
你喜欢嘛，对吧？说一说。
其实想他就按最开始设定来说，其实挺俗套的，就是穿越异世界。然后每个人都获得了超能力，嗯，但实际上因为这个他们穿越的世界相当于是一个空的世界，就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所以本质上讲的并不是说我们穿越过去，我们依靠能力然后怎么样在这个适应这个世界，而实际上是我们内部之间，就是在相当于置身于一个新的象牙塔的时候，我们这群学生然后会加入这些催化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他到每一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世界都有一条规则。他到每一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这些人加上一个规则以后，这帮学生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对，
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社会实验的东西，
培养皿。
嗯，
相当于是每漂流的每一个世界都是一个培养皿，而我们男主目前来看的能力是可以跨越各个培养皿，然后他们的最终目标其实是。要回到他们最开始的那个世界，
他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因为他们现在，
你那是后边，你那是后边，
好吧，我看
后边
行，
你那是最先，
就这样，我不说了。
然后，最开始咱们目标是回到那个过去的世界，
也许吧、
嗯，
也许。
然后后来发现世界的，也可以叫世界的真相吧，
一部可能的部分真相。
对于是他们决定，就是目标就决定是要，
应该说，于是这时候的这一堆学生啊，
就分裂了，
分裂了。
就是很，就是相当于遇到这种事儿，
遇到了一个绝望的真相以
后，然
后
我们就是一群学生，那我们肯定每个人的想法都肯定是不一样的，于是各自就怀揣着各自的想法，就组成了有是单独走的，有是那个组成团的一起的，反正最后分批死，就各奔东西，去各自按各自的性格去完成这个世界了。
因为其实这个片儿吧，它能讲的故事太多了，就是你毕竟是一个学校的人，
嗯，
然后呢又。插了这么多设定，就是我感觉我随便抓一下，我就能把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能演个一季的故事出来。
而且不是一个学校， 他这个漂流的世界里边是
还有别的
无序的时间线的，
是在这个学校的这批学生的无数个时间点。
哦，
这是你的上一届、上
上
届、上
一届、上上届、再上届，不会是同一个人
啊、
哦？就是
那上一届的人去哪儿了呀？
也在里边，
也在里边的某个小世界里面。有时候你们就碰到了，有时候你们就碰不到。大家都在这一个一个小世界里面飘，
而且穿越的时间也不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五千年前的这个学校，有可能是五千年后的这个学校。
啊、不是五千年前这个学校，是你穿越到了这个世界的时间点，是你男主穿越进来的五千年前。就是他穿越不光是空间不一样，
时
间
也
是乱的。
嗯，反正这个片给我的、哦、看到现在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说，他已经突破了我对这个东西的预期。
子墨喜欢这种类型的片子吗？
他现在已经让我不喜欢了。
为什么？
因为我更期待的是他是一个
群像，
这种社不是群不群像，这种社会实验，我期待的是他连续的讨论一个深刻的问题。但是他每一个问题都不深刻就结束了，怎么说呢？他每一个世界，我觉得他其实没有把这个世界彻底利用完毕，他就已经跑了。没有把每个世界里面的东西能够展开的道理和发生的事件讲完，他就跑了。尤其让我觉得特别深刻的是那个打棒球的猴子，那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但他飞快的就走了，根本没有深刻的揭示到一个，怎么说呢，舆论的环境和你的正义和你对真相的坚持的这么一个东西上，
而且
就已经跑了。
有一点我其实不喜欢啊，他那个叙事的方式不太好，就是你大家都说这个片信息量爆炸，对吧？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因为他的信息给你传递的方式他有问题，就是他每次都是给你滋水枪一样滋你，你知道吗？他里面的其实好多镜头，还有就是大部分时间其实没有信息量的，就只有一点信息量，然后就是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都是无用的，很多的就都是大家都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啊，我琢磨一下这个事情啊，我感受一下他的那个感受，然后两边人感受。
应该我觉得那个信息量爆炸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说一部分是空的，一部分是满的，它是给你充斥着各种的自言自语啊和那种画面、
啊、对对对，
你不知道哪个部分是信息量，
你不知道，
所以说
啥地方是
你那个24分钟是集中精神去不漏的听到每一个的
滋水枪，就滋水枪，滋滋滋，然后就哎呀行，
但你要全听下来了，你就感觉
你们还说你们不喜欢谜语人，
他就喜欢谜语人，谁说他不喜欢谜语人？
我喜欢的是有谜底的谜语
啊、哦。那你不知道，我好像没到最后一集，你
他到现在都，
我到现在很期待、啊。
你又来，
就是到最后一集，如果没谜底，秦九就要崩。
其实就算有谜底哈，我觉得
这个片不要期待它有谜底，这个片可能24集。
他这样没有，他就12集。
十二集一直跳下去，
对，它就是堆砌堆砌堆砌，对吧？我其实喜欢的是那种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是你知道哦，每一集都是为了往这个终点上去推进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堆砌感，就是前面的伏笔每一个都回收，最后面哎炸开，那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类型的片子。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我靠，我有一堆，然后就是我从里面每一集选一个，我也能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片儿目前来讲我能想出50个结局可能，而且都能说得过去。应该是能做得到的，我觉得。
他标题就叫《漂流少年》嘛，
嗯，
相当于他就相当于是每个世界我都，
读者也被漂流了，
跟你一块漂嘛。
行，该谁了？
我刚提
你说
的，
是你说的是吗？那来吧，我说一个这个，《终末的女武神》，这是 Netflix 投的片子，漫画我看了。漫画是在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下我去看的，就是我当时看是日本那个，当时推特上面他们疯狂的在推荐这个漫画，就是我大人气作品，超高人气作品，我超级，我们要 TV 化了耶，就那种感觉。我每天给我滚动放那个广告啊，我点开看看吧，然后我找一个盗版我点开看了一下，然后大概故事就是讲的，就是说人神，就是他是那个众神的世界，就什么西方的神、
所有
神
都有
中国的
神，
什么乱七八糟各种玩意儿，就是都在一起，都是神灵的世界。但那个神也不是什么好人啊，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种。
对，都不是好人。
然后呢，就说我觉得人类不行了，要毁灭人类啊！女武神瓦尔基里就出来说，不，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类一个机会，
再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
然后神就说，我们已经给过很多次了，他们每一次都没有就是珍惜这个机会。他说再给一次吧。他说，然后是因为我们的我们制定了一个规则， 当时我们不是写过一个规则吗？就是说规则里面就是说，就是只要是进行一对一的单挑还是什么来着？反正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只要单挑赢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再给人类一次机会。
嗯，双方出阵对抗赛。
神觉得啊，我们绝对不会输的。就是说怎么可能？你们这拉人类怎么想跟神打？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们人类选出十个最强的，我们也选出十个，我们来单挑。然后呢，每一次都是一对一的单挑，然后最后面谁赢了啊，就谁胜的多，然后就可以避免人类就是这个毁灭的命运。
嗯，
然后呢，他相当于是每就是相当于他其实在想了十次对局，然后每次都是花大量的篇幅去讲每次的对局，然后别中间没有别的事情，真的就上来直接打，没有不需要考虑别的故事设定什么的，
嗯、
就是干啊。
然后这种剧情呢，其实在设定上，
嗯，
其实应该是戳我的，因为我对神话上的东西吧。因为我对这种东西其实是抱有一个期待的。
但你不喜欢看战斗片吧？我觉得
战斗片没有
什么问题。他喜欢的是背后的一些神话。
你是人要是神，对不对？
对。
不管是人要是神，还是神打败人类的传说，
嗯，
我期待的是你能看到一个解构的过程。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片大部分的状况下，就比如第一集是好像是托尔，雷神托尔和那个吕布。
嗯
啊，就是他是这种关公战群雄的这种啊、哦，然后给你加设定嘛，就是说我的吕布怎么怎么样，他这个吕布也跟你这个现实中吕布肯定不一样嘛，对吧？他是神话了的，然后就各种给你讲，然后就是这集赢这集，所以其实大家是看就是怎么样双方互相的出招，然后干对方，然后翻盘。
但是关公战群雄的这种东西，其实在轻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写这个东西的，写的好的
FGO
然后那个式神，
等会儿写的好的，行，写的好，写的好。
不是，他至少比跟这个比，跟这比，他至少能够说明白，我这个人 ，FGO 和 Fate 其实不算，主要弑神者这种，他至少能够说明白，我用什么样的神去干掉对方的神，是通过在对方的传说里面找到他的弱点，就是解构一下这个神的人类信仰中这个神是怎么成型的，然后从这个根源上去把神解决，结果他就是真正的双方堆设定，然后开始打
堆设定，堆设定打，而且就是没有、他没有中心思想的，就是我说有些片他会要体现人类赞歌，对吧？这片也没有人类赞歌，他也说人你也有好有坏，
嗯
啊，你说这个神也是有好有坏啊，就是都大家都各打一半，就是就只能看打，
然后他是个 PPT。
对，这个片子虽然是 Netflix 投钱，但实际上整个制作质量极为垃圾，特别的垃圾啊。然后除了
奶子、
那个梗出圈了，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镜头，但不知道《终末女武神》这个片子。
反正这个片子，因为它原作漫画其实就是很拖沓的一个作品。因为漫画我其实我到后面都是那种疯狂的翻页，你知道吗？就是字我都懒得看了，看画面就猜剧情就好了。我都是那种情况下去看的。这个片子它又是 PPT， 又是各种东西，无时不刻的让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节奏慢啊拖，然后没有内容，就是不断的强调这个东西。
主要是没有内容，
嗯，
慢拖有内容就还行，它是真的没有内容，
不好意思，
都不能让你了解到什么。
是13局，要打13场，
13场
更累了。12集是只做了3局，只做了3局打动，你知道吗？我就根本不想看，就是累了，就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他每个角色都是打完立刻死，打完立刻死，打完立刻死，
没有角色塑造。
女武神只是一个拉皮条的。不断的给你拉一个人类过来，再跟你们打，然后他只是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想说点什么。没
拉来的人类那些传说呢，他都也没有角色塑造，
没有
讲这个人类的过去未来。神这边不讲，我可以理解；人那边你都不讲，我就实在是接受不了。说白了，还是败在没有对双方有个解构上。
下一个，
请就
来
remember
啊，水球，
这讲的是这个世界，
别世界，
就这个
常世界，
这个世界的。那个运动是水球嘛？也不算，不算，不算。
现实也有水球。
这个是我想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他到网王那个水平的那种，
没有，
正常水球，
正常。然后讲的就是咱们男主呢是、在初中的时候是水球制霸，就他们这个学校，他那个社团。
我问一下哈，
嗯，
水球就是水上排球的那种感觉，
就是
水上足球
啊，踢吗？
不是，
用手扔手球。水上手球，
就是拿手，知道了，手球，
肉球往门里扔，用手往门里扔。
嗯，OK， 好像看过。
这个是他们就是初三最后赢得了，是赢得了是全日全国冠军。
那不是故事已经结束了吗？
然后他出车祸了
啊，
然后男主出车祸了，然后男主失忆了
。然后呢？
就失去了初中3年的记忆。
啊，
回到了他小学6年级还没有开始玩水球的时候。然后。在之后的他就是他原来的队友就过来探望他，哎，你还记得我们吗？你还记得水球吗？
都不记得了。
男主最后因为失忆了，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读，跟着那个原来队友一起升入、那个、
对呀、
啊，
体育特招走不了了，
对，
然后就拼命学习，考了一个普通的水球弱校，
嗯、
也不叫弱校，基本就是没有，
基本就没有水球部的校吧。
对，
我已经猜到剧情了，
黑子的篮球的失忆版，就是设定上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你绝对猜不到男主为什么又开始、
啊、
最开始接触打水球的契机。
是因为男主跟那个女打水球的，
他想起了这个，
不是女主找他来了
啊、
哦，是因为妹子。简单来说，
那个什么铁骑少年骑自行车也是为了妹子，都行，我没问题。
嗯、铁马少年，
铁马少年，对的。
那个赌约是什么来的？就是当你拿到了全国冠军，咱俩有交往。嗯，
如果没有拿到全国冠军，你就要给我27万还是多少？
对，
因为他现在给不起钱，
对，
所以他决定。我回去打水球拼个冠军出来。
对，
你这为什么你会喜欢看这种片啊，大年？
啊，这个只是设、啊、这个只是设定、
这个、是设定
啊
啊，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讲，
你就讲不是套路的部分，请讲不是套路的部分。
不是套路部分就是他着重的表现了他的家庭那些所有部员之间。
他不是跟你上次看那个
哪个
星河？
星河之空吗？
然后有星河之空那个往，它是往下走还是往上？
往上走，
往上走，
就是
那不行了，
还没有星河之空那个范儿。
就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包括家庭问题或者个人问题吧。
但那些问题都是小问题，
通过打水球的这个
对，通过打水球解决问题
过程，然后获得了人生感悟。嗯、
然后其实我看这个片最期待的就是夺冠，我想看他和女主在一起。
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女生特别特别的长在我心皮上。
什么样的情景给我描述？
就是正常的 JK、
啊、
非常直，
主要是性格、
性格是什么样的？
性格是那种
毒舌，有点
没有，是那种很独立的人格的女生。
嗯，
就是
像谁啊？
女强人那种。
对
啊、就那个大老师里面那个谁，
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刺儿、
啊，
没有那么刺儿。
嗯。
啊，算了，不想聊，不要聊紫墨星皮，我跟节目没有关系。
我最吸引我的点，其实讲的还是他男主自己的家里的，包括他父母和他妹妹。一般来说，这个失忆的设定，只要一堆完之后就会抛弃了。
嗯，
但这里边的话，其实
一直都在。
他注重的这个细节，就是当你出了车祸之后，然后这个心理创伤。
但是你要说这个的话，
嗯，
这么多集了，他的家人还没有从心理创伤中走出来呀。其实挺想看他的家人走出来的，但是他家人一直没有走出来。
快完了吧？这不共就12集吗？
因为
对啊，
因为
是家人没有走出来，他自己走出来没有用啊。
男主还没有真正走出来
呢，还没有呢。
男主还没有，
还在恢复期，
还在恢复期。
我估计是跟着他的水球技术的恢复一点一点，就是同步。他这就是他现在是水球稍微会打一点了，然后感觉周围、
每次打水球的时候都会恢复一点记忆，是吗？
不是，
是人生感悟吧？
啊、
他到现在没有任何恢复记忆的。
他好像也没有期待回忆 啊，然后在之后，随着男主一点一点发掘，对初中3年的故事，然后给自己带来新的感悟吧。可能我估计这目前走向就是
你说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哈、
嗯，
占那些套路的部分的几%啊，就是各自占整个片几%啊。
就是套路部分，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像是设定，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
讲得多吗？
就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套路，
嗯、
但是他这个。本身具体到问题本身以及解决的方法
也挺套路的。
你瞧那条，
你看啊，一个是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哥哥自己要追，
啊、
然后套路吧、
啊。
然后一个以前自己很弱，学不着上不去，然后一直憧憬男主，追着男主来。现在觉着我追着男主，我就能慢慢上去，这也套路吧。然后
这个还比较新颖。
这个还比较新颖啊，然后本身就一直喜爱水球，带着大家刚开始的老大哥套路吧。你说还有哪个不套路？
你这个就有偏见的解释，就完全误导了点好不好？
是吗？
我带着偏见来看他，目前就是不说了，
不说了。我觉得这个片真的很套。
我主要重喜欢的是他的细节，就是他虽然就
我们比重还没说呢，各占几%啊。
套路占几%啊？普通不套路又占几%？
我觉得套路占35%吧。
啊，那还行、
哎。嗯，因为他更多的处理的方法就是十分注重人物细节的还原，
还是有点遗憾。星河之空，我还是很喜欢的。
嗯，那你可以看这个的。
我觉得这俩不能比，
我觉得
不是一个东西。
我觉得子墨说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我相信子墨的。
如果要我说的话，套路至少有五十、五十、五十吧。
啊、嗯，幸运之空那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不行可能。来来来，下一个
啊，又该我说了。
嗯，
拉一个什么大家都看了的呢？哎呀，我想拉的片，我觉得你们俩都没看、啊。
不，
那你
我先拉一个大家应该看了的吧，
啊
《Get Up》。
没看，
秦九没看，你也没看，
我看了一点，
我看了一，
我看了一点，我不是一集，我是看了一部分，
嗯，
就跳着看了一部分，
哦，不对，两集，我还坚持看了两集，
嗯，我是都看了一些，就是我是快进看的，
嗯，
因为我知道约定成俗的部分，我
知道大概故事就跳就好了。这个片制作质量，嗯，不太行，
不用，
简直穷的，嗯，
你说不太行，我觉得你这个实在是，
我这个片有巨强的滤镜在那个地方的。嗯，
怎么说呢，盖塔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传统动画片，然后还有魔神 Z 这些作品也是作为传统的机械动画片，
巨大萝卜，
对，活了非常多年，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你跟高达这些比，它的商业成果效果其实是不怎么强烈，你看它只是赚那一部分人的钱，
嗯
啊，那真的就是你就是很日式的那种店，你知道吧，就是我开了一家店，你喜欢我的口味你就来，不喜欢你出去，不是我做的不好，是你不喜欢我啊，
嗯！
整体来讲是个，就是所有的味道都是当年的味道，包括魔神每次动画也是这样子的。他们
魔神剧场版一直都是，
就他每次都能坚持做那个四十年前的那个老汤的那个味道。
魔神还好一点，魔神因为剧场版有一部那个耍枪的，那部是酷爆的。
但是他大部分的时候的 TV 动画。都还是很 traditional 的那种，就是
对
着兜甲而演的那种态度，和那个就是暗黑大将军出来的感觉，还有包括盖塔里面这些角色的，也其实除了世界最后之日那个稍微区别大一丢丢吧，也区别不大，就都是
不大，
都是一个，
我说真正这系列区别大的就一部那个耍枪的那个凯撒，
所以就是秦九，你能想象吗？现在你去看一个圣斗士，就是他一直以老圣斗士的方法一直在演，你知道吗？
我看了两集了。
是不是很感觉有一种回到了那个时代的那种感觉，就
有一种那个怎么说，你以前爱看你现在就会爱看，你以前不爱看现在一定还是看不下去，
我确实证明了我以前确实不爱看。
不行不行，他不加入新要素，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就没了，没了没了，因为作画也不好，
作画不好，这个，
就看机器人我也看不了啥。
剧情上怎么说也没什么可说的，
没啥的，我不是
跟着，基本上就是漫画剧情加了一点点的原创要素，
就是其实就算是粉丝向哈，
嗯，
也得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粉丝了，就是因为剧情我也不算，我也算是勉强算一点点的盖塔粉丝，因为我机战士我也很喜欢用，角色我也很喜欢，模型玩具我也买，但动画我确实不想看，太老套了，你还想说吗？
啊，没有，
你想聊下剧情吗？因为剧情也没有
什么，没什么可聊的，
就剧情没有，就是感觉演了一百遍的故事，就是属于那种塞纳拉斯贝德
的演了一百遍的故事，
盖塔罗伯特，
剧情没什么可说的啊。剧情可能就有一点要提的吧，没有看过漫画的人也不要觉得什么人类怎么就能和恐龙帝国和谐共处了，漫画就是这么画的。
我讲下一个了哈。
嗯，
现实主义勇者的王国再建记，名字真长，
我一直把这个东西躲开，就是因为我不想说的。
那你扫雷子肯定得说，你躲你这个
想说那故事
最后嘛，
就不想说故事，我也不想说故事。他讲述的呢，就是也是异世界穿越，
对，
男主是某天突然就被召唤到了这个异世界啊，然后呢，他这个异世界呢又是典型的中世纪西方，对吧？然后呢，主角过来啊，他其实呢不算是勇者，不是勇者召唤。他不是勇者召唤，因为有一类召唤怪就是你有能力，有各种什么 level 几的什么技能，对吧？这个没有，这个作品没有，这个作品没有。
但他里边这个他的勇者召唤就是这样的
啊。但反正、
这个勇者召唤就是从异世界招一个人，
对，
但这个人
就是普通人，
就每次招过来会有多加一个技能，
就加了。
至于抽到一个什么技能呢？这个东西就是看运气
了。其实过来啊，其实他开的还是那种点传统的那种异世界穿越挂。我带着现实世界的就是说
治国理念
科学还有就是现代知识，对吧？我们把这边人类总结了多年的经验全部拿过来给你们这边的国家这个世界的人用啊。
OK， 就到这儿就行了啊，再不要再继续介绍了，因为很剩下 所有这类穿越我都提一点吧，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种族差异。所有爱写这种穿越的全都要穿越到奇幻异世界，你不穿越奇幻会死吗？你穿越奇幻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你这个国家多种族，但是每个种族的生产力不同，然后繁殖力不同，那你在为政上你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种族矛盾，这是第一的最大的矛盾。他们全部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有啊，无知转生啊，
无知转生又不是
史莱姆
为政者，
史莱姆，史莱姆，史莱姆，
史莱姆那不叫解决，
史莱姆这靠谁不听我就锤爆谁。
是啊，
这是解决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这不是为政者，他不是讲政治的片的解决方式，这个片是个讲政治和发展的片。
然后这个片子呢，为什么叫做现实主义勇者呢？因为他过来的很多的方法，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强调，我其实用的是一些科学和一些理念的方法，就是他没有说我自己去跟人，就是一般的作品里面，我要说服某个人，对吧？我跟他打两拳，然后就是你听我的了 ，OK， 我听你的了，我加入你了，就结束了。
对，他全是靠的那个
政治的方法、
政治理论，
然后还有就是说，哎，国家财政不行啊，不是说我去打一个矿，然后说我靠，我们这个财政就牛逼了。
我们卖国宝，
对，就是让怎么让一个贫穷的一个国家重新的恢复到就是说可以运转起来那个政治，
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解决财政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全部都有啊。
经济问题有经济学，
杰西做的片子、然后这个片子呢也就十几话，加上其实十几话有点短，对他而言其实是有点短的，因为他其实本质原作上写的想讲的东西挺多的。
但我觉得 JC 没觉得
原作想讲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到后面你会发现他
不看原作能知道他讲的很多了。
对，
他想讲
的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就是每集给你介绍，开头给你介绍那部分，那个是信息量最大的一部分，就每集给你开头抛一个巨大的信息量，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反而他剧情里剩下那个二十分钟讲的东西没有他开头那个旁白要给你展示的东西要多。
但是啊，就这个片子他虽然想了这么多，书名也这么写了，但实际上来讲呢，就像怎么说的那个样子，就是不光是种族问题，就不光是种族问题，你还有就是说人们的，因为你的知识和文化，你受到的教育会导致你产
生某一些教育不同的基础的认知的区别，
阶级还有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算是我们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了，你现在对于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讲，你给他去说一个东西，这东西就是对的，他也不一定会去听你
的。对，认知上的区别他也没有解决。
对，
以及他们现在不是开始做广播了吗？不是广播，做那个电视直播，
直播
做直播了。以后他们会用直播进行文化侵略，这个地方讲的更是让人觉得。
所以呢，他就是犯那个老毛病，就是说我要跟你讲，我这个东西就是现实的，大家就会跟你用现实的标准去跟你去讨论，你其实不如的，就像是某一些什么那个什么超人高中生
那种
的，对吧？你就觉得啊无所谓啊，我也不是那么在意。
对
吧，
这个你就会很在意它到底够不够现实，然后你在对比的时候，你就
会较真了，就是我是较真的。我们是正经来的，好啊，你正经来了，我看人这个。
尤其我们批射玩家较真起来的话，他就完蛋了。
你还批射玩家了呢？
秦九，
那你们带出我们，我以为
你们批射玩家行吧？
你们批射玩，
我们文明玩家较真起来也不行啊。
所以呢，其实还是在那个异世界或者说轻小说那一类里面，它其实算是比较现实的
啊。外吧，
它
异世界穿越这个题材里边，
对大题材里面，它算是比较现实的。只不过说呢，你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因为这些纰漏为什么不好啊？不是说是我们要较真，是你这些纰漏其实是你可以去讲述的故事。你其实是可以去讲这些改革这些东西的这些故事的，你其实可以去讲述它，但他选择了不讲述它，所以呢，到故事这本书到后面其实是，我看了一些漫画的，就是属于后面其实相当于就是有点种田文，就特别种田文，
后面就是种田，
就是种田文，就是说我不去讨论这些中间人心的变化，就是我还是说我喜欢看《魔王勇者》那个。魔王勇者里面他其实不是说我只是把政策甩出来就完了的，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在尝试着游说这些人和这些人产生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变化，对吧？然后呢才去把某一件事情推行成功了或者说是失败了，他其实是靠了一些小小的政治小小、
我还再给大家补充一下，看这本书千万不要掐 CP，
这还能掐 CP？
因为除了男主的四大后宫以外呢，剩下出现的你觉得可能和男主发生戏的戏份的人，很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就被安排给了另一个男人
啊、
千万不要掐这种 CP， 你会伤心的。
反正不太行，不太行。而且我觉得 至少比漫画来讲，它还不如漫画。
可原作肯定是题材很丰富的，
漫画
为什么他
写的东西挺
多？他讲直播带货吃东西，
不，这段倒没有问题，因为他动画刚开始就是直播带货吃东西这一段的最大问题是他没有把那个什么讲明白，
就是纯讲了两话，就是怎么吃像美食饭那样，哇，吃的真好吃。他剩下
他把那个重点放在了你直播上，而其实没有像那个小说一样放在直播过后的效应上。
对，直播之后完全没有怎么提。
而且这段时间就直播带货那块有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直播带货那个事情做完以后，动画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你们就男主为什么会认为那个美食家在这个时间段是最重要的人才，还是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他没有讲这个带货以后后面普通的人开始吃什么，大家人类的生活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慢慢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东西你花上一段时间去讲述，大家可能就能知道在我们目前这个国家财政状况下这种人是最适才适用的。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没办法，我觉得是这种作品必然会遇到的。你要去讲改变一个世界，这个就是
你花很多的笔墨，
就不是一时，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说个普通的小说家，你给那个欧美那种正经的奇幻大家说你一个写个故事讲讲怎么改变一个世界，
对呀、啊，你要花很多的笔墨和精力。
我不敢写，就一般都是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改变世界，一般是就是电影的最后一幕，就是后面留给观众想的那种才敢演。
就他这个是从头开始改革的这个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改革的基础是君主论，这一点是让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点，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吧。
其实作为 P 社玩家来说，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人在玩直播就行了。
我不行，
因为有说哎呀我改个政给个弄个政策我点了然后效果下去就变了。
来吧继续你给我。
下一个那就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来吧
直接异世界跟着来了吗？
嗯
嗯，讲的是男主被穿越了。
被穿越了。
嗯
确实是被穿越了。
嗯，
相当于是穿越过去之后，那个异世界呢是属于一种人类是女神所钟爱的种族，就异世界的
偏爱的种族。
对、
嗯、
然后因为他们人类都长得很美很漂亮，男的很俊女的很亮、
嗯、
然后咱们男主呢是一个
丑逼
正常人。
嗯，
但正常人在女神眼里就是
丑逼。
对，
嗯
嗯，
然后女神就说你离我远点，我不要你这种的，
我不要你了，我把他丢到了魔族领域、
对，就是
能力好像都给播了，
大陆的最边缘，
不是能力给播了，是没给能力，
没给能力，
是没给挂就丢走了。
对，然后是
人类这边的神看不下去了，
嗯，地球这边的神，
嗯嗯，对，地球这边的神看不下去了，
说我既然给你弄过来了，我也不能这么
不负责任啊，
对，
我给你一点能力吧、嗯、然后我们的阅读大神
就把能力给他了、
嗯、不是能力是神力，
对，
给他留了一点就那个基础能量，你可以理解为、哦、
在这之后呢，男主就是相当于被打到了这个异世界的大陆边缘，就是魔族那个横行的领域、
嗯、
然后开始了一点一点的
冒险生活。
对，冒险生活
开挂之旅。
其实他给的神力在神性在这个世界已经就是挂了，
嗯，基本上就是能力爆炸，
是就是能力值基础值高呗，
你也可以理解为技能很强，
反正就是很猛。
对，
看啥呀这个片子，
看的就是异世界乱窜。
爽吗你？
不爽。
我觉得是比之前那一部也是异世界穿越过去然后四处飘荡的那个。
我
你说的之前那部是哪一部？关键是
你
说的哪一部？
哪个不是你跟我说说。
有趣点就是他去一个又一个城市，然后相当于接触的一些这个城市里边的人发生了一些故事，就看这个。
我来说一下吧。
嗯，
它跟别的异世界傲天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男主不爱装逼。其次，男主性格比较猥琐，也不是那种，反正就是
好多呀，好多呀，
自己不那个什么。
不，这个角色也好多啊。
对，他不是那种扮猪吃虎。
嗯，他是真的不想干这些事情。
对
啊，也挺多。
然后，很圣母。
就是他不争强好胜。也不
基本上是被事情推着走，
对，
而不是自己，
他就
主动性很强，
他就想平平稳稳的、做点小生意，
对，主观能动性很差，
嗯，
然后呢，基本上呢，推动剧情进展呢是事情找上他，或者是他的
太多了，你这个说的这个故事我，
然后这个片子比较让我看下来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是这个片里面呢其实是没有绝对善恶这个存在的，在我们普通观念上的恶人。当然了啊，我这个地方已经剧透到小说了， 就是在我们普通观念里的恶人呢，在男主的观念里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人对他有用，他就会留下来，不是自己人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关心的，这也是很常见的地方了。
嗯，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换台吧，要不然换台吧。我确实听
说的全是很常见的东西。
对，就是我能想到一万个。
唯一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啊，时代剧梗。
哦，
嗯，
大河剧的梗，
大河剧梗，水户黄门的梗。
嗯
嗯，
也够了，行了
，
来吧，你换个片吧，换个片吧。不行，你好看吗？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就是属于你每
爽吗？
也不是。不是不爽，
嗯，
也不是很爽，你正常看能看下去。
哎呦，你正常看，这大部分片都
正常看，太多片
不不有些片子是正常看你是看不下去的啊，这属于能看下去的。
来吧，那我就说一个你应该看不下去的吧。
啊，那个、
既然都异世界了，那就异世界继续呗。
继续嘛。
那个开挂药师的
什么来着？
开挂药师的异世界悠闲生活，
嗯，
那个宝宝巴士。
是，这我确实没看下去。
但是你上次《熊熊闯异世界》你看完了吗？
他比《熊熊闯异世界》还要白开水，
《熊熊闯异世界》好歹
他有个闯字，
嗯，他有个事情可以干。
对，
这个就是每天
这个
开店，
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就是
反正男主又是莫名其妙的异世界转身，对吧？
都不知道是怎么转身的，这都不讲。
然后获得了那个制药鉴定的能力，就是。
这能力咋来的也不知道，
反正转身必备技能应该是鉴定，我觉得属于对吧？鉴定加制药啊，然后就哇可以造出很多牛逼的药，
都快成魔法药了，
然后就开药店，
对，
然后就
解决客人的各种问题，
对，
但他客人的问题又不是很那种，
对呀、啊，所以我说这个是给小朋友看的
单元剧的这种片很多嘛，对吧？
嗯、
就是做万事屋啊什么的，你是可以能展现出这个世界的。方方貌貌点点滴滴风土人情没有，
还是远离城市
远离
在一个偏僻的角
落，不是就是来看病和买药的人、嗯、他肯定有些故事，
对，
就是他可以讲那些，就是他是个孤独美食家那种，
他来的人的故事，
深夜食堂那种，
并不是能展露出来异世界的风土人情的人，他那些故事都是你换成哪儿都可以的，
不得不好看。
他我看出来他是想卖角色的萌，
嗯，对对对，他是萌系作品，
萌系作品
软绵绵，
对，
敷啊敷啊，
但是在我这儿是不及格。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弄个萌妹子，然后哇一下，然后弄个耳朵就能叫能让人觉得萌的，嗯
嗯，不是随便一个兽娘就可以萌起来的。
行，然后来吧，我再说下一个。哇，快到结尾了，还行。下一个我补一下白沙水族馆好不好？
好，
白帅
一直在等。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还是有点东西。
你知道这个番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是能给父母看吧？
嗯，
这个番是我唯一一个能在 B 站看的，因为它没有一点删改，
一点没有，
就其他番全有删改，就这个番一点没删。
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然后《白沙水族馆》剧情还是之前说的那个样子，我简单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有双女主，一个女主呢是在那霸，就是冲绳那个小地方，她家里的爷爷有一个水族馆。然后呢，这水族馆呢，因为就是你们要知道哈，就说很多这些场馆啊，它之所以倒闭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说来的人太少，是因为它那些设备，它一旦年限到了，它要换新设备，换不起，所以要倒闭了，所以要关掉了。但女主真的很喜欢就是水族馆，所以呢，想要把这个水族馆给通过她的这个暑假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把它给拯救回来，盘到这几百万，好像五百万还是多少万？
三百万
啊，反正很多钱，很多钱。
但换了新设备也不一定能活下来，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不知道，反正换了很多钱。然后另外一个女主呢，是相当于是个东漂少女，去东京就是闯荡，去当偶像。嗯、但是呢，因为她的纤细的性格的原因，所以呢，导致了她没有办法受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就是我就是
激烈的竞争，
激烈的竞争，就是竞争的意义，就是说不能大家都哈哈的那种笑的开心的。不是你死，虽然也不到你死我活，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就是你有能力的人才能上，没能力的人就不行。但是女主虽然她有能力，但是她确实觉得，我其实希望一个开心的一个集体那样子一个氛围，所以呢，她就辞掉了这个偶像的生活，就打算回家。但回家途中呢，就是她也不想回家，因为回家觉得家里人会安慰你，就说哎呀你也不容易，来给你找份工作吧。路边呢看到了这个那霸的这个旅游宣传，于是呢到了冲绳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是人杰地灵，他还有这个。
是
土地公公，
对对，
类似
土
地
公，
只是这个土地公公有什么用？目前为止，
没说，给那个大家施展幻术。然后呢，他来到了这个地方旅行，然后在阴差阳错之下呢，到了水族馆，然后就是跟女主邂逅，然后两个人说：“哎，我帮你。” 做这水族馆的事情，然后双方互相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然后呢共同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双女主的故事。其实别的角色的戏份比较的少，不像是过去的塔利和那些风平浪静的明天的那种，就是就是他那个蜘蛛网，他就是 A 对 B A 对 B， 就是有两个人。其实别的角色
但是
很
那个这回明显是弱化了，
非常的弱化，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要在意，你只要看两个女主的故事就好了，他们也不会萌生出什么太多的爱情，你不放心吧，它不是那样的片，
这个片扭不起来的，
扭不起来，它就是个友情，就是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暑假里面，然后后来因为动画目前演的剧情里面有一话，就是女主的妈妈跟她下了一个约定，就是那个偶像女主的妈妈下约定说，那你在这地方就是开学之前
过完就
回来，对，开学之前回去吧。所以呢，她要帮这个女主
有了一个时间限制，
就是说，所以这是最棒的暑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要帮助另外一个这个
本地的，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对，我们想尽办法来，我们拼一拼，想尽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水族馆再盘下来，干成光辉游乐园啊！不管了，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治愈人心的故事，双方呢因为是 PA 做的，所以 PA 其实把那个冲绳的那个风土人情展现的非常的好。我看完片，就是看了第一集，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去过冲绳，我要去冲绳玩一趟的那种强烈的欲望被他带起来了，就是那种风土气息啊，都特别想去水族馆逛一逛。他真的是 PA 靠他这个美术真的是牛逼，就是有很强烈的那种
对、
啊、那
我觉得 PA 做这种旅游片是真的特别棒，
真的，你别人家都不行，真的别人家都不行，就算是你金安妮画那些东西，我觉得虽然好看，但是都没有那种、哦、哇我特别想去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去玩一圈，没有那个欲望，就是没有那么强吧。就这个片简直了，哇，那山那花那水，就秦九老师那话，那光啊，那光 那影对吧、嗯、然后这音乐再一起来啊，对吧，然后女主呢是标准的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吧，其实算是
还好，这次没有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一冷一热
也
弱化了，一冷一热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嗯、哎呀没事就会自己跟自己钻小牛角尖，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和一个其实看是粗枝大叶，实际上内心深处也有一些
的人，
也是一个很纤细的人，然后两个女主就是这种标准的，然后对吧，是吧，你看我们电台也这个配置，对吧、啊、秦九负责，子墨负责，那个两个人负责不说了。虽然我老嘲讽说 PA 的本质是韩剧，但其实这个片韩剧感不强。
对，就像说的，
这个片不韩剧，
他其实把过去他的一些用力过猛的点都弱化了。
弱化了，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嗯，
就是真的
就美术保留了。
嗯，就是真的可惜有疫情，要不然真的我很想去冲绳玩一圈，就是在沙滩上面走一走，去看看水族馆，在旁边吃一吃那些美食，
嗯、看看能不能产生幻觉。对。
啊那应该是、那应该是你把路边的鱼头捡起来吃了、
鱼头应该不至于，
没什么了。嗯，单元剧，然后带来挑战，尝试自我，我觉得他回到塔利那个氛围了，我很喜欢。有吗？你们还有？
有
想说这个片儿
啊、这个，
水族馆，问水族馆的，
水族馆基本上该说的都说完了，嗯，基本上就是不知道再往后要怎么
展开了，会不会怪力乱神是吧？
他肯定会怪力乱神，要不他设定那个东西。没有存在意义吧，
就看怪力乱神到什么地步了。
对，主要看他做到什么地步，会不会让你觉得
他只是心灵的感化下你，我觉得没问题。
对，
那你说
就怕他造成了什么物理的效应。
对，物理效应别出现，
那就是像卡农克拉纳那种了，那应该就极限了。我觉得
克拉纳的不行的，克拉纳的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啊，卡农那种呢
也不太行吧、也不太行吧。
他这个可能只是
心灵上给你一点帮助，我觉得还就还好。
对，就是让你回想起什么过去的什么样的某些事件，温暖一下你的心灵就行了。
好看，
不要再继续。
好看，这个真的是好看。来，秦九，
再说一个。
我觉得还要说好多个呢，还有。
对，是
再说一个。
先来一个，
这个鸟不知道看没看，子墨肯定看了。
你先说，
行吧？他要说歌剧少女，
歌剧少女
啊、我没看。
上次我推的嘛，讲宝冢的片，现实励志片，
okay,
就是不是
不搞百合。
宝冢本身就是搞百合，
不是，但是剧情上面
不搞，
嗯，
只是在那个剧情背后的故事上吧。只要你对宝冢有了解的话，
是个青春奋斗，
不要
也是不是也是出现就是真正
宝冢真正意义上在进行百合营业的那几对，在故事里就是百合营业的那几对，
对、
啊，是完全一一对应呀、啊。
女生与女生之间也是那种友情的关系，嗯，感情。
所以看到现在这个片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只有一个问题，哎，你直接请宝冢那帮人来拍电视剧，不比这强？
可能他就想让你二次元看，
但是他不拍的是相当于从小开始的嘛？你要让他们那些
大的去拍，可以没有关系啊。大的眼长成以后，直接从他们的学院里面抓人啊。
那个和当时的
少女歌剧，
玻璃假面、啊，
你哪个？
玻璃假面，少女漫的始祖。
这不算少女漫，
这没有什么少女气息在里面。别看它是卖全社的，
就是但为什么这么多人推呢？我就其实好奇，是因为这个故事题材，我觉得没什么。
嗯，在国内特别火的原因吧，我觉得主要是新颖。
小时候看那么多电视剧了，还新颖呢。
不是，对于
看惯了动画人来说，
不是对于二次元这些人来说，其实宝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
就是它其实跟上一季的《七小机车社》一样，是一个稳扎稳打的现实片，就像子墨说那种，其实可以拍电视剧，只不过它做成动画了。
对，
所以你们觉得它好？
嗯，因为它拍成动画了，
所以好。
嗯，
那拍电视剧其实也应该好，只是
它拍电视剧应该更好，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画的不行啊，主要是
对
作画不行啊、
嗯，
所以属于一个你如果想在动画片里面看电视剧、励志电视剧、青春少女宝冢励志电视剧的人，其实很适合
直接抓，没问题、
是吧？
然后
还有别的卖点吗？你觉得
没了？
那个、
这个就有涵盖
怎么说？还有卖点的话，就是它有它的个别的单元剧，就是某些角色的个人回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
有韵味。
Okay,
来，秦九，你不说说你的小圆？
小圆，
我提一下小圆。
小圆第二季，但是跟我
自己有什么想补的吗？
但是其实他的第一话是骗你的，
嗯，
就是他第一话讲了旧五色的事儿，
实际上
后边又回到了新的
啊。所以刚才我记得好像听众有人说、说小圆那个其实是个特异点，你们说错了，
这个是整个原神还是存在的，
嗯，
然后就是原神是相当于依旧是跨越了所有时间线，但是这个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个特异点，它那个城市里边其实是很脆弱的一个特异点。
我想说的是 FGO 带坏了好多人，
这个特异点存在导致原神就不敢轻易的去干涉。
哎，好没意思，所以根本跟你卖上次推荐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嗯，第一集是骗你的吗？
第一集我
好烦啊，这人
我以为第一集会
没事，我咱们说那个什么吧，真死
啊。
真死火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
侦探已死，
男主是一个有着不幸体质吧，不是，应该叫做惹事体质，就是各种柯南体质，对，类似柯南体质吧，
必须得有的。
然后呢，有一天呢，男主呢在街上呢被人塞了一个包，然后让他男主呢去上一架飞机，然后在那架飞机上呢遇到了劫机事件，然后刚好侦探女主也在那架飞机上，然后呢女主解决劫机事件，然后男主带上去的那个包呢是女主的武器，然后这两个人就这么相遇了。男主呢就从那个女主那里呢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存在一个组织，那个组织都是人造人，他们在暗地里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我这个侦探呢就是阻止这个的，然后你呢就来当我的助手吧。男主女主就这样相遇了，这第一话。第二话，几年过后男主回来发现女主死了。
也不是发现吧，
不是发现女主死了、几年过后男主回来女主已经死了，
嗯，
然后呢这时候呢他的同班同学呢有一个人呢就找到了男主，他说呢自从他移植了心脏以后呢他一直感受到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力量要让他去寻找一个什么东西，就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侦探，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男主就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发现啊，女主移植的原来就是这个他同班同学移植的原来就是当年的那个侦探的心脏
白毛女主。
然后中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跟这个集团不是组织相关的女二跟组织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案件。然后接下来呢故事呢又讲到了什么地方呢，就讲到了当年女主就是侦探是怎么死的。故事讲的非常的乱，小说原作就是这么干的
啊、好吗？那小说那样子的处理你觉得小说里面的
怎么说呢？小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呀，你给我回去写那个青春恋爱喜剧不好吗？你加这些乱七八糟的设定干嘛？
首先第一点，我都不能忍的是在于，他虽然叫侦探一次，他没什么侦探要素，
他没什么推理要素，
没有，不用推理，我不讨论推理，没有侦探要素，
侦探要素还是有的，
我觉得
侦探里面有一个叫硬汉派的东西，就完全就是靠打来解决，勉勉强强你要算是可以。但他绝对不能算推理。但真死这个片和这个小说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火？
白毛啊，
对啊，
女主呗，就卖人设呀、
那动画也许理解，小说这边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一样的呀，还是卖女主啊？
怎么说？
你说是国内还是日本呀？
日本，
日本我觉得卖人设就
人设就这么好卖吗？
就是这么好卖，
能够让大家对这个剧情上的逻辑上的各种漏洞，
你这话问的有点晚呀。轻小说，你这个
不是你
卖人设的，
你没看书，你不知道这个书有多大的问题
啊！没事，我就看这动画，我就知道。
厕纸文化又不是白叫的，
对啊。
如果这个小说的故事啊，你抛去所有的战斗情节和侦探情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标准的青春恋爱喜剧，而且是写的特别好的那种。
那不挺好的？
但是他往里掺了这些东西以后，这个东西就变得特别奇怪。所以大多数真死的。在国内吧，大多数真死的粉丝对作者的态度都是什么呢？我只看发糖就好了，别的东西你别写了，行吗？
它整体结构，我看有一种那个《绝缘暴风雨》那种。
别，你这哪儿有啊？
哪儿跟哪儿啊？
你这《绝缘暴风雨》一直都提了个新的好吗？
我
真的提着
结构，
结构也不。
那行，你们 get 不到就算了，
我们是 get 不到，
我们
无法 get
你。你不能侮辱《绝缘暴风雨》，你不能侮辱那个作品。那作品要提心吊胆的部分还是有很多提心吊胆的部分的，音乐一响，我还是能鸡皮疙瘩起来的。
这个其实他放个第一话一个小时当一个短片来看就很爽了。
他就只有第一话能看，
真的第一话可能大家都是
第一话把人抓进来了。这倒是这个片做的唯一比较不错的
第一话套牢，
然后后边都等着，我快点，我们要白毛复活，
什么时候
快点，我们都跟男主的心态统一了，我们要复活白毛。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剧情到后面，白毛不断的诈尸，
行吧，
因为这个你想嘛，都来外星人了，都来人造人组织了，这白毛的三个白毛的继承了白毛的那个心脏的，继承了白毛的其他那个
眼睛，
继承了白毛力量的，就是白毛的徒弟，武力这方面的，继承了白毛知识这方面的男主，他们三个人组队，你说白毛能不在某些时候诈尸降临吗？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剩下的片好吧？
好
啊，那个 Obey Me。
这个我没看，
我看了，
这是
我很缺德的去看了它。为什么说缺德呢？就是，它是那种女性向的手游吧，还是什么改编的？反正女性向游戏改编的，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改编的。
那我应该去看一眼。
我本来当时我是想推的，我说我要找一些子墨应该会喜欢，而且他还没看的作品啊。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了，这 Obey Me， 这片名一是不好记，其次呢是你也不知道在哪找，找了找，哎还有，哎 B 站上居然有人传，而且没有人。版权警告，我看哇，怎么没看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就是尬聊，就是找几个美型的男人坐在一圈一个桌子上，然后大家都是恶魔还是什么那种恶魔学生会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大家就其实是一些很傻缺的日常聊天，就说哦，我在是就是在学校里面不要玩手机，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手机拿出来说啊，我这手机有好多别的功能啊，你看我不光是可以玩游戏，还可以干嘛。我说这是他妈什么40岁的大叔想出来的剧本啊，就是就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没了，看美型男人，然后美型也不美型，就是只画某一个角度很好看，但一旦他动另外一个角度完了，这作画就画不了了。
那怎么那么像 VTuber 那种画
VTuber 尬聊，
有点但不如那个比那个还尬。 VTuber 的尬聊只要他语速快，而且你很容易进入他的节奏。
说起来我觉得好像我们漏了一个片，可以应该说一下，
一会儿都要说。
黑死神和女仆，黑少爷和女仆，还是
我给你看一眼，我都真不记得了，我好像记得有这么个片，
死神少爷
和黑
女
仆，
不是黑少爷和死神女仆。
对，死神少爷和黑女仆。
黑少爷这黑人呢，可以呢，这政治也挺，
这是一个发糖片
啊，讲讲吧，
蛮有意思的。
讲的是男主是被魔女诅咒了，然后他不能触碰任何生物，只要他任何生物触碰他身体，他那个生物
就会枯萎死亡。
然后于是呢，他就被打发到他是一个就是贵族的少爷嘛，
继承人嘛，
他被打发到就郊区的庄园吧，
别管嘛，
从那里独自生活，然后给他配的是一个老管家和一个少女的女仆。
那个女仆妹子呢是从小就受被他拯救吧，然后喜欢上他的青梅竹马
啊，就那种，
然后两情相悦嘛。
两全相悦，但又永远无法触碰。
然后女仆的性格呢，有点像高木同学那种似的，
喜欢逗，
对，喜欢挑逗他。
有那味儿了。
然后大概就是每集都是这么着，这么一个日常的故事。
然后呢，大概呢，中间给你接一下世界观，
还有世界观的，
对呀、啊，这个世界是有魔女存在的，然后魔女和人类之间还有点关系，然后魔女呢不全是人类，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异形生物，
但这个不重要，因为这个篇幅很小，不影响你。
我觉得它应该不重要。
你说的很对，是不重要，那我就不说了。
应该
不影响你任何看番的体验，
不影响你任何看番的体验。
因为你都说跟高木同学同一个作者的话，我觉得就不是了。
而且他这个片是3D 的，嗯
啊，是吗？角色都是 CG 的，是吗？
像高分少女那种感觉似的
啊。
嗯
啊、哦，那还行啊，我不
挺好的，
对，
这个片挺好看的，
然后动画做的也不错，就是一般一些关键回配上音乐的、
嗯，为什么不早说？
音乐能很快的拉起来，而且动画还那个美术风格也挺好的，它在美中间经常性的会有一些用油画方式做出来的背景，特别的棒。
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还行啊，
对啊，
是觉得
我一直想说，但是
好像没有
忘着忘着就给
没有排上号，
没有排过来。
他是坚定的第四名，第五名这种的。
在推荐里绝对是在不是、
啊啊啊、
咱们第一期玩的那个推荐是什么？
哦、
是推给别人好吗、
哦？
我觉得我这个片我不用推给秦九，秦九肯定看，我也不用推给鸟，鸟要是看过那个看高木，只要知道应该也看了。
没不知道，
但不知道就可惜了，
嗯、
这个没想到。
当时应该推给你的，嗯。
哎，下一个秦九该说了，女神宿舍的管理员。
我还以为是要我挑一个番说呢，结果
给你安排好，
帮你挑了，
安排好了。
这个番其实我还是
现在坚定不移的，还是觉得
跟上回意见是一样的。
嗯，它不是个肉片。
你上回意见就是它不是个肉片，
对，我记得呢。
但是，但是不，这一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哎呀，
啊，
我好不容易接受了秦九的意见，结果他叛出了，你叛逃了，
是他后边吧，卖肉的比例
大幅下降，
啊，是吗？
也没有，
啊，也可能是我对卖肉的要求提高了。
你在看些什么玩意儿？你都在，
但还想说的是，他其实可以做成一个纯爱的恋爱番的。
OK
啊，
现在不纯爱吗？
现在很纯爱啊，现在也纯爱啊，
是说的是画面纯爱吧？你这么理解吗？
那种纯爱，
我懂了，就是把那种奇怪的画面全部美型处理化，
对对，
健全化，
就是它去掉那些不影响它整部片子的节奏，
好多片都是这样子的，
嗯，
但就整体还是这个观点。
问题去掉那些部分，你还会看它吗？
那得看用什么东西给它填上来了，
去掉了还好看吗？你觉得故事怎么样？
如果说你就是目前是纯去掉这部分，
嗯，
就是只保留了
那
部分，
故事一般般，
故事现在就很白开水，很平淡。
那我不行。
他相当于是把平时就是他把正常番里用来填补的，就是糖啊或者笑料啊这些东西，
笑料啊东西，
他都替换成了奶
肉、
嗯。
那不行，那不行，就肉和奶这些，
就如果说你
吸引我看片还是奶，
你对你在你心目中的比重的话，糖、笑料和奶子是同等的，那你可以看这个番。
那我不行，
嗯。因为它是填补了你这个
番，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片啊留了一个超大的扣子，
嗯，
但是我觉得它到最后也不会解。
哇，它这个设定已经
设定有点大，
嗯，
这些人好像都不是正常人的样子。
对，它叫女神
啊，
宿舍是不是说是普通人的
啊？明白明白。
但是这个扣子我觉得它不解
啊，就是身上有什么神灵之力寄宿，
基本你可以列为它就是女神吧。
啊，转世或者本人，
嗯嗯，对，
反正总种种原因吧，哎，就这样吧。这个片，
哎，怎么感觉像是水无月的作品？就是那个天降之物的那个，就是表面上胡闹，
绝对到不了那个水平。
就如果他能当着水平，感觉好像
就能好看了。
嗯，就是天降之物不就是每次都是吗？表面傻缺，然后哇，内核是那种深深的悲。
就是把那些就是福利镜头，就是他这种应该不叫福利镜头了，就是那种肉的镜头，都给换成天降之物里一些的那些补充的填补进来的就
可以
了。
那他只能想想了，他你们都说不是的还是不是？来。本作的轻小说《精灵幻想记》，我为什么会有一种它已经被改编动画了10年以上的感觉？
没有，
我
重名而已
啊，是
或者类似重名，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常见了。
就是我实在是那种改编过呀，为什么会没有呢？
这是零几年轻小说的题目，
就是感觉是太多，真的不是吗？
真
的没有改过吗？
真的不是，这个小说零几年没写呢，笔都没动呢。这个小说现在写了，虽说现在写有十几卷了吧。
嗯，来吧，
来吧，
秦九看了，我觉得秦九是这种坚定消费者。
不想飞的。
说是那么说，看还是看了的，龙傲天嘛。
嗯，但我觉得就我最开始对他评价就是低配的灵芝使魔，
不配不上灵芝使魔。
就是男主有一天正常的上下学，然后穿越了，
嗯，
是被、那个、
在公交车上，
在他是坐着公交车，然后被火车给撞了，
嗯，
相当于一车的人。
对啊，我就无法理解日本的交通出了什么问题，公交车能被火车撞了。
还是干过的
啊？
那个
有新闻的，
有，不是公交车，是卡车。各种车
被火车撞，
对，真的有，就前阵子的新闻。
然后男主穿越过去呢，一穿越就发现自己在贫民窟，然后之后呢，就是常见的展开，贫民窟里，然后这个相当于王女，
公主
被绑架到贫民窟了，然后那边有人来追来了，然后通过一番邂逅，他们就男主这边就相当于帮助了一下，
嗯，
获得了一个契机。就进入到王宫，然后去相当于在
王立学校
就
学
去魔法
学
院学习，学嗯，学习的过程中，就周围都是贵族啦，就是你常见的魔法学校里边那些贵族少爷们呀，
看不起你平民
啊，对呀、
啊。
然后男主呢，又不管了，他就开始专心钻研魔法。
嗯，
然后
你到现在也没有说到第一个关键点，首先男主不能使用正常的魔法，
这是他后来才揭露的嘛？我觉得是等到那个他出去之后才说的。嗯，
啥呀？他进学员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啊、
嗯！要不为什么他在学员里会被歧视？除了他是平民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无法使用魔法。别看他学习成绩很好，大家还是歧视你。你魔法课上屁都放不出来呀！
嗯，对，他其实使用的是区别于魔法系统的另一套系统。
嗯，
然后在之后呢，他就魔法学院那边呢，他被欺负到就是已经上不下去了。
嗯，
就相当于通过某件事吧。在之后他就决定逃离出来，然后开始进入了那个异世界冒险阶段。
哎呀，秦九这个介绍就绝了，又不说关键，他不是被欺负到上不下去，
我不想剧透，
他是
你不明白吗？
好，这都已经第九话了，不在乎了，真的。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在学校里面呢，快毕业的时候呢，他们要出去做实践，在实践活动的时候呢，那个带队的贵族反正是没带好队，然后出了事故，然后呢把责任呢全都推到了男主头上。然后呢男主由于是平民嘛，再加上那个带队的贵族呢在国家内，因为双方权力要制衡，我不能把这个人干下去，把这个人干下去连带那边那个人也就上来了，国家权力不平衡了，那男主只能作为那个牺牲品了啊。所以男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那我就跑吧，这个国家就通缉我了，然后他就跑了啊。然后跑了之后呢，男主呢就决定回到他母亲，就是他的故乡。然后他的主要目的主线一直是复仇，因为他想起来了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主线是个复仇。讲到现在秦九都没讲，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你前面他也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
啊，
对吧？
但是你要总结一个故事到底讲什么，你不要完全按照他的顺序来嘛。
就是你要看着前面那些的话，如果你不提这个，等到你后面忽然发现，哇，原来还有这部分，
我就根本看不到呢。
我就傻掉了好吗？
我根本看不到，
你不说是复仇，
我根本看不到那，我实话实说，反正这个片子就是说，只要反套路足够多，套路也是变成了反套路。
也是，这个片子在某些方面超出我预期了，就是我预测的我东西，我就觉得它应该
要反套路，
不会这样全部都这么来吧？结果完全跟我
觉得这应该玩一下吧，肯定会反套路吧？然后就哎，对套路，
嗯。然后还有一些关键的点没有说，比如说呢，男主呢。他在现实世界中呢，其实他是一直有一个他憧憬的女生的，但是在某一天的那个女生呢突然在这个世界中消失了，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于是男主穿越之后呢，他身上一直附了一个大精灵，这个大精灵是谁呢？
哇
哇，你们能猜到吧？
猜不到哎，哇，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剧情，哇，肯定要反转了呀。
但是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如果你们想去看这个小说呢，我们推荐你只看前五卷，看到复仇结束就行了。
嗯，
因为复仇结束以后就是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这个片我觉得
五到八卷，我记不太清复仇哪卷。
这个书之所以能动画化，我觉得肯定是吃了人设的红利的，插画红利的。
嗯，
就是他人设确实画得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然后动画化我觉得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人设很好看。书为什么卖的多，我觉得也应该是跟这个封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书在我看了一下时间是15年的，15年这会儿这种书太多了，他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太多的这种跳脱之处，真的是插画好看。
嗯，
真的是插画好看，人设不错。嗯，
人设不错，插画好看，然后
没了
没了没了。
讲复仇那段还是蛮有意思，但就那一段
啊、
哦，基本上就是前几卷。
动画能讲到那吗？
讲不到，
讲不到。
那是不是每次这动画改编都是
动画改编，它一定要按着顺序来？
好烦啊！
他还不如真的把第一季做成在学员篇的故事。
我记得当时咱们看哪个？
他要是再卖，哎呦，学员篇没剧情，一卷就完了，你别这样。
嗯，
他关键是什么呢？他从学员篇出来，然后遇到那个兽人小萝莉。然后到精灵村之间，哇，所有的战斗全跳了，这中间杀了只黑龙呢，想做到复仇这块。
所以听子墨你这个说法，这本书其实还行
啊。我不说吗，复仇之前
他就只看复仇那块嘛。
嗯，打到复仇，所以他前几卷卖的好我还能接受，但是复仇之后呢就是水水水水水水水。前几卷之间嘛，中间有一段抢亲，
嗯，
就是抢婚活动，那个很刺激，就是那个小老师被逼婚，然后男主杀回来的这种，
就是
爽啊，
就是
这种超爽的剧情。
男主在那个学院吃瘪的时候，他一直相当于是
老师吧，
找到老师呢，
太好了。
然后老师是一个跳级的天才学生，所以说跟他年龄差不多大。然后俩人
对有这种特别经典的小爽点，
哦耶，
前戏。然后一直到复仇，但中间这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男主是现代日本人的伦理观，要尽量避免杀人，所以很多时候呢，虽说事情。对那个坏人的惩罚是在的，但是你看的可能会不够舒服，因为最后还是把人留下来了嘛。
嗯，可以。
但这我倒觉得这不是多大的问题。
最后两个片子，
嗯，
都最后两个了。
嗯，我
小怼，
对，
叫
我
超爱看
啊、这猫片，
猫片我超爱看。
先怎么先讲上讲讲？
它有剧情，
这有剧情，有还是有的。
一个老太太捡了一只橘色的野猫，
嗯，也不是，
是橘色吗？
是橘色吗？它那个
灰色呀，咖啡色
啊，咖啡色、
啊，
嗯，
由于它那么胖，我决定把它叫做橘猫
啊、哦，那个橘猫品种上、
哦、
啊，可以
品种上的那种，
嗯，
然后这只猫呢，很，那叫什么呢？自我为中心，
嗯，
然后一天到晚的
就很猫，
很猫，猫很猫是个什么鬼？你这个形容。
就他性格很猫，
那也不狗。
嗯，然后就讲的这个猫和那个捡到猫的老奶奶发生的故事。
嗯，然后那个老爷爷家还有只猫，
那是老奶奶。
那个、对老奶奶，
我知道。
他还有一个番外。
对，
嗯，
还有
原先那个家里不止还有一只猫。
嗯，
现这个家里现在是除了捡来的这只
还有
一只，然后以前还有一只已经去世的。
嗯，就讲猫的眼中的世界。
嗯。
嗯，
对，
是这样的片，
一个片
作画，它制作风格比较
谈不上作画，
对，谈不上作画，它是那种
剪影、
剪影贴出来的，
剪贴画的感觉，
对对对，它是贴出来的，应该是我不是说不上什么软件做的，但它是贴出来的风格会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有兴趣喜欢猫的人可以
也很短，你就看一画就知道、
喜欢猫的人可以看，但是不喜欢猫的人最好不要看，它会让你更不喜欢的，
对，就有点
因为那个猫的性格。
不是不是，还有画面的造型也没有特别讨喜，
对，也没有让猫特别讨喜。再加上，如果你不喜欢猫，你会觉得猫太讨厌了，那个性格跟猫性格很猫。
嗯，最后一个 Scarlet Nexus， 绯红杰西。
嗯
嗯，听众嗯，来吧，那就你了
啊，
你说吧。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传统的剧情向动画
啊，
游戏
剧情向，
对，游戏感
啊，多媒体喜欢，多媒体喜欢，多媒体喜欢，什么都有。又是多媒体企划，
多媒体企划。
它讲的是一个架空世界，
嗯，
然后这个架空世界，天空是虚假的，然后地上会时不时冒出魔物来，但是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这个了，就是说它冒出魔物的时候会自动起警报，然后进入那个
就是战斗状态，
对，
第一战斗状态啊。嗯，然后大家成立的那种特殊的部队，
特殊部队，
然后就是专门去打这个
魔物，
然后大家有这个不同的这种、
能力。每个人一个特定的，
他那能力还有个什么原因，反正
是大脑
啊、哦，对对对，大脑，
对，大脑激发，
嗯，
然后同时，
然后男主就是新兵入伍，
嗯，相当于男主
他家是加贺显示。
加贺显示。加世显
示。加世显
示。这句要留下来。
这句不剪，留下来。
但加世显赫嘛，就是父亲还有哥哥都是相当于是政军的高层。
官二代。
对。然后他也。
跟四一样啊。
嗯，他也是新兵入伍，然后加入了一个小队，然后去外边解决问题。去外边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然后一边打怪，一边发现人类阵营这边是有一个天大的阴谋存在。
就基本这种就是探索世界观，先打怪打怪打怪，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怪有点不对劲，然后呢发现了点线索，可以揭露这个世界的谜题，然后解
这个怪竟然是人变的。
你就说到这儿吧，然后我来大概说一下吧。
你还要再说？
这个多媒体企划是万代南梦宫。
嗯，
然后这个企划其实有点意思的，还是
怎么？
那个怎么说呢？这个企划，绯红节系是接档谁？因为谁没卖好呢？是因为嗜血代码卖的不够好。然后嗜血代码是接档谁呢？接档弑神者。
对，弑神者。
GE， 因为 GE 三部他本想打造一个爽快的快速狩猎，
对对对对，
然后是想跟那个谁拼嘛，跟怪物猎人拼的，但是没成功。然后下面呢，他加入了在 GE 的世界观上加入了一些科幻和吸血鬼要素。做了嗜血代码，哎呦，这个也没成，然后发展成这个多媒体的绯红节系。所以呢，其实呢，如果你不是这一系列的粉，你看这个片没什么意义。你是这一系列的粉的话，你从头开始看，
都是一个味儿。
一是都是一个味儿，二是世界观有联系，很多东西你一看大概能懂。
哦，
比如说像 GE 那边的世界观是怎么发展成嗜血代码的？
你一说，我已经 get 到了，我已经 get 到了。
嗜血代码又。绯红节系这个片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嗜血代码的世界观是怎么变成绯红节系的？
明白明白明白，我已经懂了，
它是有这么个联系的。
对，
就是这个系列的企划一直是这个 feel 和这种
一直延续着的。
对，
但只是这一季做的它动画做的不好，
没办法，上一次虽然动画做好了也没卖出去，所以他们这次就想，哎，我们试试看做的不好
整个多媒体会怎么样。
嗯，上次也是，每次都是多媒体。
GE 三的动画不算啊，那这游戏都出了多久了？还有一个问题，他做的比较恶心。
嗯，
如果你不同步，就是你不玩游戏的人，单纯的看动画，
嗯，
你是不能 get 这整个故事的
啊。
有东西它藏在游戏里，
嗯，
不给你放。
好吧，
我以为会在后边讲呢，我就等
他不放。
他肯定
就是目前是
之前以前也不放的，其实
啊是吗？
嗯，他就卖这个，他就是让你去玩游戏的，这不是给你看故事的
啊。不过再说一下游戏吧，GE 到嗜血代码，至少快速狩猎和爽快打击感他做到了，但是绯红节系这里不够爽快，我不懂他为什么在动作上退步了。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已经大家其实已经不抱期待了。
可能对，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因为其实说实话，弑神者那些，他都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会喜欢的那种浓重的中二
的中二的设定。
对，他太浓重了，你淡淡的中二感其实是但是 OK 的，但是太浓重的中二感，大家现在其实是有点尬，我觉得。
但是讨厌在什么呢？他的动作设计上，就是游戏的动作性上，
嗯，
你是退步了，这就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难道 NGBI 撤人了？
嗯，有可能了。去别的组了，
嗯，也有可能，
嗯，行，然后这次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其实看到现在，感觉变化，其实最后面、啊、看到现在了，我觉得啊，这季也还好，
嗯，对
啊，
还是有
能
看
的，还是能看，不能看的也就那么多，
也就那么多，
比例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反正我觉得这一集现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趋势，就是在于现在看动画确实要求你在戏里戏外看了。就好多片儿已经就是属于过去我们总会说啊，你这个东西你的设定你不在片里讲，我觉得不行。
对，
现在
这几个多媒体企划很多你都给一起看，
我觉得不是多媒体企划哈，比如说像 Love Live 那种的，像子墨说那种
Love Live 就是多媒体企划
啊。好好好，
因为你还得玩手游呢
啊，
不止手游，你还最好能看综艺呢。
就是他戏里戏外，包括你还要跟粉丝讨论和跟大家粉丝一起追这种东西，他已经成为了这个作品设计的环节当中的一部分了。已经开始就是稍微就是有远见点的制作人，现在开始你看他们的片里面其实是想好了，就是怎么能获得比较好的转发和点赞，还有就是说大家的共鸣和感受感。回头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他其实是想已经考虑到了，就是说你现在的人想看什么样作品，你会有什么作品会比较高的讨论度。
嗯，对，我觉得最近吧，从那个这个事儿是从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就特别明显的，从五成王太郎那个片。
哪个呀？
那个侦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开动那个片，我一下名字我忘了。
但我觉得更早吧，
异度侵入，
那个肥胖，
更早了，
那个
这很早就
从偶像开始，那会儿的多媒体企划不就
偶像还好？我现在认为哈，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它其实应该是包含了，比如说什么戏里戏外的讨论，
嗯、
然后还有弹幕，就是你这个片这个画面就是。他得让弹幕的人发起来有点乐子的。你像当年其实那个金安妮当年做的日常的时候，我觉得日常那个就是属于弹幕看着很有意思，就是片那样子，你不能让大家去争，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在意某些情节，
嗯、
但是你的弹幕其实就是让大家一起乐呵用的，你可以强化这个画面本来的搞笑感和一些这种东西。
对，你看我们重拾人生那个，你就得你看弹幕
啊？对，是吗？我完全关掉了，
因为看弹幕就弹幕给你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
因为
是好了，
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我不补充他删掉了什么。
不，我现在是讨厌有些他会有坏心情，就是有些弹幕他会影响我看这个片本来很开心的，但他给我说一些事情，就说你不该开心哦，你不该开心哦。
就是弹幕里边会有一些就是结合咱们现在的梗来让你把这个本来动画看的不怎么开心的地儿、
啊、对对，
然后让你更开心了。
嗯，然后还有一些片它影响我判断，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象不起来了，但有几个片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就是本来这个片其实挺好的，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那么一说之后，导致我就是没有办法沉下心去感受它里面想给我传递的那个信息了。因为你的大脑空间有限，你知道吗？你在同时处理弹幕信息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弹幕上面和你注意力在片上面的时候，你能获得的感悟是不同的。我现在动画已经开始进入到那种阶段里面去了，你的弹幕你还在想一些办法怎么让大家沉下心来进入到
你的这个世界讨论。现在反而看弹幕的少了，因为在 B 站看的动画少了。
嗯，
那是
因为你像因为 B 站这个它的这些有些审核的就不是改的东西就改得很莫名其妙。
是吗？我没怎么注意啊。
因为就比如说最明有一个那个就是歌剧少女里边的，他会把那个卡里西男朋友给翻成好朋友
啊。
啊，
对，他就全篇把男朋友
没事，反正我知道应该是什么，这个倒不影
响。就全篇把男朋友翻译好朋友，
听得懂倒不
影响。但是你这个翻译完之后，因为他后边剧情是有涉及到关于男朋友这些点的，然后当你如果说你听不懂，你就只是认为好朋友的话，就会感觉
剧情崩了，
就是莫名其妙。
明白。
嗯
嗯，
行吧，那我们的本期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下季新番还是得回到传统玩法，这个玩法不行。
嗯，是，
我是尤伯斯鸟，
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
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